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废话连篇，我是肥杰，
我是惠子。
又到了我们每个月一次的生活分享专题节目了，但是这个月非常的不一样，因为这个月将会有两次生活分享的专题。
为什么呢？
本来我们计划是在过年前，按理说时间上应该是在那个时候分享我们一月份的生活分享，但是这不是眼瞅着就要过年了吗？我们俩当时觉得说可能过年期间还会发生很多有意思的事儿，我们可能还会，因为咱们要去上虞过一个年，然后又要去大连待几天，我们怕有什么好的经历也想分享给大家，所以我们就说那咱们等到过完年回来开工之后咱们再录。结果没想到今年这个年过的太丰富了，太丰富了。我们回来一盘算发现，哇，这个内容量感觉要奔四五个小时去了。这要是做成一期的话，感觉大家听起来会比较疲劳，所以我们两个人正好就拆分了一下，接下来的两期大家会听到两次生活分享专题。今天的这一期节目你们会听到的是我们侧重在过年假期期间我们有意思的事情，
其实挺有意思的。
对，挺有意思的，因为这一次我们去了上虞又去了大连，有很多好玩的事儿。同时呢，我们也有一些在大连吃过的餐厅想要分享给大家，当然我们也看了不少春节档的电影，也想跟大家聊一聊我们的感受。那下一期节目呢，你们还会听到一个生活分享，那一期节目当中我们会聊到的是可能一月份二月份我们日常生活除了春节假期以外的一些有意思的事儿。
你说完这个我就觉得别人会不会觉得这俩人怎么天天在玩，这么多新鲜事儿要分享。
那我们就先跟大家来聊一聊我们过年期间发生的事儿吧。今年这个过年我跟你讲太不一样了，就是我们两个人在过年期间没有一天是健康的。
我们两个首次感染了乙流。
对，我们首次感染了乙流，并且我们两个人这个病程啊完完全全的覆盖了春节假期。
太惨了。
真的，首先是我们先回到上虞去过年的，应该可能是二月七号就回去了，回去可能第二天惠子就说身体不舒服。
我还记得那个场景，我们四个人在家坐着吃饭，吃着吃着我就凑站起来了，我说我实在是吃不下了。当时我是觉得因为家里面给准备了太多饭菜了，我是真的吃太多了。当我站起来伸懒腰想把这个饭往下活了活了的时候，肥杰就抬头看我说，哎呀老婆，怎么你这个脸都涨得通红啊？
对，我当时以为你要噎住了，我想说赶紧想那个什么海克力什么什么救援法，给你往外弄啊。我说你怎么感觉整个人那个脸憋得通红，就有点发紫了都。
对，当时完全没有意识到，但是等到我们俩吃完饭回到家之后，我就觉得好像有点头昏脑胀，浑身发热，量了一下体温有37.5度。
哦，
其实就已经是一个低烧了。当时我非常非常警觉，因为我知道这个乙流是有一个特效药的，然后这个特效药它必须48小时之内吃下去。我当时一想说现在春节才刚刚开始，而且我这个病也才刚刚开始，我如果能够确诊这个病的话，我马上吃上这个药，那可能我后面春节期间还可以活蹦乱跳。
是，
所以我就立刻就跟我爸说，我说我要去医院。但你知道我爸妈是属于那种特别讨厌去医院的，我跟他们说完之后又觉得他俩可能不会同意，我又跑过来跟你讲了，觉得你可以带我去。但是我一转头就看到我爸已经穿戴整齐，就是他刚才在他自己房间的时候都已经脱完了，都钻到被子里面了，没过两分钟他就已经穿戴整齐，
冲锋衣都穿上了，都已经，
对，就冲锋衣都穿好了，而且口罩都戴好了，就全副武装。他也挺认真的，我一下子觉得很感动，因为我爸是很讨厌去医院的人，但是在这种就是已经又是过节期间，我觉得他肯定很烦不想去，但是一听我说我想去他就带着我去了，所以我们三个人就戴上了口罩。
其实当时你还特意跟我说，你说哎，不用你跟我去，你说我跟我爸去就行。
对，因为我想我爸带我去了就行了嘛。
对，我当时也想是那要是不用我去也行，因为当时我好像正要开始工作，我打开电脑正要开始工作。但后来我又想不行不行，我作为他的老公在岳父面前这个时候让岳父带着他去医院、哦、我肯定要被说了。我说你等我一会儿啊，然后我说我也去，然后我当时还怕你们俩等我等的时间长，我也是巨快把衣服穿上了，我就赶紧说，我说我陪着你去，而且我觉得我陪着你去的话可能你在那个心理上面可能会有一些支撑，因为你总不可能跟你爸撒娇说哦难受什么之类的，对不对？那你可以跟我说嘛，对吧？然后我就想说那我就陪着你们一起去。
完了我们三个人赶到了医院，急诊室几乎没有人，就因为快要过年了，大家没事也不会往医院跑。
那天应该是腊月29的晚上， 得有个10点、9、10点钟了。
对，但非常遗憾的是，我抽了血，验了那个病毒6项，全是阴性。我在那儿等的时候，其实是非常希望它能测出来是阳性的。我能感觉到我一定是流感病毒，因为那个感觉跟新冠很像，就是喉咙沙痒，然后发低热嘛。我想我不可能是别的病，但它就是没有测出来，没测出来，我们就打道回府，一点药都没开。
关键你那个指标都不是说有哪几项不正常，测不出来什么阴性、阳性，你是没有一项不正常。全是正常，跟好人一样。然后大夫当时也挺懵，看着那个单子说，那可能你就是普通感冒吧。
哎，所以我们就回去了。
对，
然后回去路上有一个细节我觉得特别好笑，就是我爸其实他内心并不是很想带我去医院，但是我一说嘛，他又觉得我必须得重视。在那个路上他立刻把口罩摘掉，说啊，我就说没事吧，那个你的这个意识是很好的，但是这个胆子确实是有点太小了。他就这样说我。
是，
那我当时一想说，那测出来也是阴性，我也没办法呀，也开不了那个特效药，所以回家就只能吃我爸给我拿出来那个退烧药加感冒清，
算是硬挺吧，我觉得当时。
对，但我其实后面几天时间内啊，一直都是反复发烧，就这个退烧药和感冒药对我一点作用都没有，所以每天我就是吃完饭我就躺着。
对，所以咱原本计划的回去还准备了好多想玩的事儿，咱还想说甚至可能想出去看看你们当地春节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风俗，结果因为你这个生病咱们就只能都待在家里。确实你那个身体是太弱了，没有办法出门。但是我发现你这个人确实这个意识啊是非常到位的，就是虽然去医院已经检查完了你没有甲乙流的阳性，但是你好像心还是不死，我觉得应该是你身体感受就是这个难受的感觉很像。所以我们当时大年初二回到上海要去洗个车，所以我们在等洗车的间隙的功夫，你就饿了么叫了一个甲乙流的检测试剂盒
到 Manor， 我们当时坐在 Manor
到一个咖啡厅里面，我想说你为啥要叫这个，然后你就说，你说我感觉就是不死心，我觉得我可能就是，我就是要测一测。然后当时我还说不可能，我想说医院都没测出来，你这叫你测出来了，那医院不得脸不要了。然后你就对，你就整了一下，整了一下测，发现什么都没有。当时男说什么都没有啊，我说你看你不可能，医院准的。就在我们说话的过程当中，突然间阳性那根线慢慢的显现出来了。
天哪，
我当时你知道吗，我当时头皮发麻，我想说你要是个普通感冒我这两天跟你一起睡也就罢了，那这个人竟然是个乙流，哇，这两天天天，而且你那两天也真那么奇怪，你只要咳嗽你就非要冲着我咳，我就怀疑这个人啊居心叵测。后来果不其然，乙流回去之后，正好我们家里面也留了那个速福达的那个特效药，
那个药是真好用，我吃了第二天就不烧了，因为前面一直吃退烧药就是反复发烧嘛，但吃了那个药之后第二天就不烧了，虽然我已经超过它那个48小时的那个特效时间了，但是它还是能够阻断一些病毒的繁殖，所以我这个烧就不烧了，但是因为吃的晚了，所以我后面的症状一直在持续的发展。我跟大家说一下这个症状啊，我觉得乙流真的是别人叫他毒王没叫错
哦，是有这个称号的。
他完全攻击我身体最弱的地方，比如说我本身是会过敏的，所以乙流之后我整个人身上就是发满了荨麻疹。
哦，
当时去大连还继续在发，当时你妈都吓到了。完了之后
我妈说这个人不让人进家了，来让他住到走廊里。那太危险了啊，太危险了。
然后我不是还有这个颞下颌关节不舒服嘛？乙流给我攻击的，我感觉我的咬合力完全丧失了，
只能吃豆腐。
对，所以你妈叫我吃这个吃那个，我说这个太硬了，那个太硬了。她说这哪硬了？其实就是因为我疼
哦，咬不动。
对，最后到最后，我甚至还犯了偏头痛。就这个乙流它很奇怪，就它不像普通感冒它就让你发烧流鼻涕，它攻击你身上那些你比较薄弱的地方。所以我到现在脑子转的都不是很清楚。
它不光攻击你这些薄弱的地方，它还攻击了一个你非常薄弱的地方，就是你的老公。朋友们，他这个说是这个特效药吃完之后，这不是大年初二吃上了吗，然后大年初三我们两人坐飞机回大连，到了大连我就觉得不舒服，我说我也不舒服。然后当天我们晚上有一个家庭聚会，当时咱还担心的是说你有可能会传染给大家，所以说我们到底要不要出席还在纠结。结果吃完饭回到家里，我就说我感觉不对劲，我说我真的浑身难受，尤其咱们下楼放了个鞭，叮当一顿响，回来之后我连话都说不出来。
回来你就自己坐在自己床上，我当时还想说怎么了，是孩子吓着了吗？就是鞭炮太响了吧，你吓着了。
当时真的一下子就是那种难受的感觉，就是我觉得大家都有那个感觉，就是你要发烧之前的那个状态你其实自己是很清楚的。我觉得我浑身难受，而且我也贱你知道吧，我其实还有一个事儿就特别倒霉，就是你生病那几天我在你家也闲着没事干，咱没法出去玩啊，我莫名其妙我那时候突然想我在家里我要锻炼肌肉。 年初一晚上我在家里面深蹲俯卧撑，给自己一个人练了一个多小时，结果我大年初三我浑身疼，我那个肌肉我浑身疼，我一直就以为是我自己给自己练的乳酸堆积我疼，没想到其实是你给我传染上了。我记得可能晚上咱们放完鞭回来洗了个澡，一量体温也奔37.5度往上了。那个时候惠子就说，说完蛋，绝对绝对乙流，不用想，绝对乙流。好在你当时挺聪明的，就是你担心我会被传染，然后那个特效药也被你吃了。你当时好像咱们俩在那个聚会的时候，你就叫了一个闪送，420块钱买了一盒那个特效药给我。那个药正常去医院买是200出头，
对，
但是咱们着急想要的话，你找这种药房去开处方的话，用那个试剂盒去开的话是400多，咱当时就买回来了。我也是庆幸你当时立刻有这个药，我那个是刚有症状，绝对在48小时之内，
而且你当时用试纸测都没测出来遗留，
对，
我就觉得我要花这个钱，就必须把你立刻治上。
因为我旁边躺着个遗留啊，我不可能得别的病呀，我肯定是遗留啊，对不对？
因为我自己刚得的时候，我还犹豫了一下，这个药还挺贵的，我当时还跟我朋友说，我说我不想吃，我觉得我都已经超过48小时了。我朋友当时当头棒喝，他说你怎么回事？你省钱都省成这样了吗？就是你自己的身体舒服一天，难道抵不上这400块钱吗？我说对对对，吃吃吃，我就立刻吃上了。然后我的那个心态也改变了，所以觉得你有可能得，我立刻就给你弄上了，而且我立刻又下单了好几盒，就给我们爸妈什么的都得给配上。
我当时吃了这个药之后，可能也有一些心理安慰的作用啊，就是因为你说它很神嘛，然后同时它又是说最好的时效是48小时之内吃，吃完之后我整个人心态也会稍微好一点。但是确实它这个效果啊有用，就是咱俩相比，你是48小时以外才吃的，我是48小时以内吃的，咱俩的病程我就比你短了一半。
你比我短很多，而且感觉你的大脑没有受到影响，
而且恢复的时间也比较快，中间的难受的程度也没有那么高，就是每一个症状都出现了，但是时间都很短，而且烧也没有烧的非常多天，
你就烧了一天半，
就压住了，
一个晚上加一个白天。
整体的话，我觉得这个药还是让你感觉到了它的神所在的。
对，而且我特别想要在这期开头把这个事情讲了，是因为我们过完年回到上海之后，六维姑娘也阳了，她也感染了流感，然后我的嫂子和我的侄女同时，因为他们开学之后去了学校，也同时感染了乙流。所以就是好像过完节之后，这个乙流肆虐很严重，就特别想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戴好口罩，以及在家里面备好那个甲乙流的试剂盒。为什么要备这个试剂盒？是因为你如果刚开始不舒服，去医院是绝对测不出来阳的。
对，
但是你如果在家里面，比如说发烧第二天，可能试剂盒就能测出来，你拿着这个试剂盒就能到医院去开到这个特效药，因为现在这个药确实比较缺，如果你没有确诊，医生不肯给你开。
对，
所以你必须得有一个证据，但是医院的那个测核酸特别不准。
他们听说医院的那个测的方法和试剂盒检测的方法，它的原理是不太一样的，所以有可能在医院你测出来是阴性，但其实你已经感染了这个流感。
对，如果你不差钱的话，你就在网上多花一点钱，就往家里面买几盒，稍微备着。这个药确实是挺好用的。我为什么之前很早就在家里备，就是因为我听医院的朋友讲的，我觉得医院的朋友他肯定对这个东西比较了解。
嗯，尤其是像咱们身边的父母，他们可能即便自己得了，他们也不清楚自己得的是什么，他们也没有那个渠道像咱们这样可以那么快速的花400块钱买。所以我觉得咱们作为孩子，作为子女，可以提前给爸妈都备上这个一盒两盒，让他们在48小时之内吃掉，效果会非常的不一样。
你知道就是爸妈还有一个理念特别好笑，就是我前同事那个省钱妹子，他爸也得了乙流，
嗯，
但是他爸就是说非要硬扛，只吃了2个梨，就是说我非要硬扛。我就一直劝他，我说你快跟你爸说让他吃药，他说他爸连电话都不接了，就因为嫌他太烦了，觉得爸爸一个军人怎么可能扛不过去呢。
确定是连电话都不接了吗？还是已经接不了电话了？
不知道。所以大家还是劝一下家里面的老人，
对，
不要不相信科学。
对，其实真的挺厉害的，你们应该现在听节目还是能听出来我们两个人这个嗓音上面是有一些不一样的，就是整个这个过年期间真的就完全覆盖。你想想，你是腊月29开始难受的，到了大年初三传染给我了，我从大年初三开始一直到现在，就现在咱俩都算是刚刚可能好能录节目，就再往前倒几天咱俩连话也说不了。
我前段时间还听到一个很好笑的谣言，他们说这个流感你必须得传染给另外一个人，你自己才能好。
反正大家就千万要小心，这是我们今年过年非常深有感触的一个遭遇。然后另外我们就是想聊聊我们今年这个回了两个人的家里去过年，尤其是我觉得对我来讲挺新鲜的，就是我第一年大年三十在南方过的。
我跟你讲，对我来说也非常新鲜，因为我爸妈从来没有过，就是你来之后这些操作从来没有做过以前、
啊、真的吗？
好多操作都没有过、
哦、都是说为了我专门准备的。
对啊，
那有什么东西是为了我专门准备的？
就比如说正月初一的时候我们待客泡上那个糖茶，这个糖茶我已经很多年没有喝过了。
哎，我问一下浙江的朋友们，你们知道糖茶这个东西吗？我其实当时听了之后真的是非常感动。我到了厂里面，你爸就特别着急啊！哎呀，我们这儿有讲究，大年初一啊，我们喝糖茶，然后我们这时候讲究一定要喝，一定要喝，怎么样？哗，给我泡上了。我当时想，我说太高级了，我糖茶我从来没听过，我觉得这东西好高级啊。然后我当时好像有个什么事儿耽搁了没喝，后来你爸就夸给那杯子放边上，不喝也行，不喝也行。我想说为什么这么高级东西又不喝也行呢？然后后来我就拿起来要喝，你爸说哎呀其实就是撒了点白糖白水。我想说啊，就后来我看他做就是弄了一勺白糖扔到杯底儿，然后倒上白水。
对啊，这是我们的待客之道，就如果正月里面有客人来家里面就要给他们泡糖茶喝，就是
不要说的名字这么好听好吗？那就是个白糖水啊，
寓意是甜甜蜜蜜。
你们就这么恨客人吗？这么潦草的东西。
我觉得应该是很早以前家里面条件都不怎么好的时候流传下来的，就能够喝一点这种白糖水已经是很好了。
对，给我们弄个糖茶，还给我弄了个东西，糖羹，
甜羹、
甜羹，
就是大家应该都喝过那种咸的羹，做成
的羹，就是汤呗，就是汤呗，
羹汤就是加淀粉、
okay、
就稍微浓稠一点的，就平时吃饭大家都会喝这个，不是还有那种什么西湖鱼羹嘛、
对，
但这个过年的时候特别要吃的这个东西是一个叫甜羹的东西，它是甜味的，其实就是小圆子在下面，然后上面浮着一层苹果粒儿。
对，这个苹果粒儿真的非常的奇特。你知道吗？就是你吃起来口感非常的怪，那个苹果还是凉的，直接撒在上面的。
不是，是煮出来的热的。
没有，还是脆的。我吃那个是脆的，你们那个要不就做法有问题。
用的时间比较短，不然它不就煮糊了吗？
反正吃起来口感非常的怪。
但每个人都必须得喝，
嗯，
我也很多年没有喝过了、
所以就是专门为我准备的。
我不知道是不是专门为你准备的，但是我自己已经很多年没有喝过了、我觉得很奇怪，怎么现在怎么有这么个菜了。
对，我们这一次回两家过年就在吃饭这件事上真的是闹出了不少笑话，因为双方父母真的都非常替我们着想，这个大家之前也听我们节目里说过了，都非常希望能够给自己孩子的另一半做一些自己能够吃的能吃得惯的甚至喜欢吃的菜。我到你家就不必提了，那肯定又是说重油重盐，就是给我往里干。
还有每一餐都有那个基围虾、
啊、
我真的是吃的不想再吃那个基围虾，但又不好意思说不想要。
我跟你讲，就是说我现在已经意识到了，就是你回到对方的家里啊，甚至回自己家也是这样，就你千万要慎重去碰哪一道菜。而且你一定要计算清楚你碰这道菜的频率，你碰的越多他们就认为你越爱吃，
特别是我爸妈
非常夸张。我跟你讲，你一旦碰这个菜次数多了，他们就记住了他喜欢吃这个。
因为我之前不是去大连跟你爸妈学我爸妈吗，说我爸妈就跟那个侦察兵一样，
对，
平时正常吃饭大家都自己吃自己的、但是但凡你在桌子上，我爸妈吃饭就是从来不看自己煎了什么菜，主要就是看你在煎什么菜。
哦，而且有的时候不是说我煎那个多啊，他们觉得有的时候我只要一碰他们就认为我喜欢吃。就他们是认为
我妈就差拿出本子记了，
对、
今天她吃了几块这个。
可能你爸妈认为你们桌上的菜按理讲我应该是一口都不吃的，但是我碰了这个那可能就说明我喜
欢
吃，然后马上明天就还有这个菜。所以我跟你讲，我每天在桌上我非常紧张，我非常慎重的去吃每一个菜，
不敢吃
不敢吃。但是其实我讲心里话，他们专门为我做那些菜啊，我是很感动的，就是专门为我做了一盘不符合你们那边口味只符合我的口味的菜。但是呢咱要这么说，就是这些菜呢你们平常也不做，
对，
你们其实也不会做，
巨难吃，
偶然做这么一次啊。就是说除了样子像之外那口味是一点都不像了。然后呢我还得硬着头皮把这个专门为我准备的菜全都得吃完，不吃完还不行。所以我每次吃饭吧，反而桌子上那些有我喜欢吃的菜我都不敢吃，因为我这个要吃了我这个就吃不完了。所以我只能吃这个你们专注问我为我做的。然后你们还要问我好不好吃咸不咸， 味道对不对，然后每次问完之后都不用我回答，你爸肯定说啊肯定咸了，肯定味道不对啊，肯定做的根本就不一样。我一想说那我到底怎么评价。
我跟你讲，这次我去你家也遭遇了一个，就是他们专门为我做的饭，但是我一点都不想吃、嗯、就是你妈不知道为什么做了一道清蒸鱼。
那个清蒸鱼也是出乎我意料，那个清蒸鱼我以为他们就是弄了一条普通的鱼清蒸了一下，好像那个鱼还有个什么说明书，他那个清蒸好像有一个规定的指导办法怎么清蒸。
那个指导办法是你爸在抖音上搜的、
哦、
根本就没有。
哦哦哦哦，
你知道他们认为南方吃清蒸鱼北方也要做清蒸鱼，但是鱼根本就不是一种鱼。
对，
大家无法想象他们那个清蒸鱼上来你根本看不出来这是一块鱼，因为它不是一条完整的鱼，就我们广东或者说是浙江它都是拿那种一条鱼它不是很大小小的整一条清蒸，对吧？但是肥杰他爸妈清蒸出来的是鱼段。
对，因为那条鱼可能太长了
很大，那个鱼它肯定是大连的某一种海鱼，它不适合去清蒸，但是因为他们非要做成清蒸，他又盘子又放不下，所以他只是切了几块鱼段，我数了一下是三块、
嗯、
那三块就巨大，就跟一根提棒一样大，皮又非常的厚，很肥很肥。然后你妈蒸完之后浇的那个汤汁吧，她又不想做的很咸，所以它很淡、
嗯、
你整个那个肥的那个鱼皮裹着不是很咸的酱油味儿，吃进嘴里面
一言难尽，
对，你感觉你在嚼皮带，就那种感觉嚼皮带的感觉，你又没办法，你只能说嗯好吃，然后还在那儿疯狂吃，因为你们三个人根本就不吃这个菜，又是这个桌子上的主菜，而且是为我做的，我不吃我感觉我不行啊，我就在那里疯狂吃。
而且咱这个清蒸鱼今年在我家发生了一个这个事儿，在你家也发生了一个那个事儿。咱们去你家，你大舅大年三十午饭非常兴奋啊，跟我们说搞了一条东北的茶干鱼鱼头、啊、巨大。那个鱼头真的巨大，我也是第一次见到那个茶干鱼鱼头。然后你大舅也是按照你们南方的做法给那个鱼清蒸了，但是你知道朋友们，这个茶干湖的这个鱼啊，这个鱼它是在这个冰底下的，它的脂肪非常的厚，所以它根本就不适合清蒸，它就只能适合我们东北的这种炖加焖这种形式，你得用调料把它刺激透它才能吃，那个肉才能吃，不然那个肉啊是又没味儿又柴又苦。他们这个清蒸我记得上来之后你大舅还各种推销，哎呦茶干湖鱼头尝一尝。我记得就是可能全桌每个人都动了一筷子，但后来就全都再也没有动过那个鱼，后来那鱼可能就给撇了。
没有，最后是被那个杭州的亲戚带回家说再二次加工一下再吃、
啊、我估计可能也就是路上就撇掉了。确实太难吃了。所以后来在我们家待了几天之后，我就跟我爸妈摊牌了，我就是非常严肃的讨论了一下做饭。
我觉得你爸妈都要被你说的要哭了，
因为我妈实在是有点太替你着想了，他不光说像你爸妈一样，就是大部分菜还是保留了你们那边的口味，只是给我单独做了一道两道。我爸妈是他们也不太会单独做南方的菜，所以他们选择的是把家里所有的菜的口味都调成你能吃的那个咸淡。但你知道我们这边人口重啊，你的口味太淡了，所以当一旦他把那些东西都调成你能吃的咸淡的时候，我们家人可能就吃不了。
而且我也不能吃，因为你们北方的食材用比较淡的做法就很难吃。
对，所以呢他们就是说有一些自己理解上的改良和创新，就导致这一桌子菜啊每一道都不太好吃。后来我就跟他们说，我说你看哈，本来这个菜呢你们就按正常做法做，那至少这个桌子上是有三个人很能吃而且吃的挺开心的，有一个人可能吃的不太行，但是你现在这么做呢四个人全都不能吃了。四个人谁也吃不痛快，对吧？我们当时四个人吃的时候每个人都皱着眉头，他俩也不喜欢吃，包括包饺子，我妈做的那个鱼馅饺子本来是他很拿手的东西，他非要为了你做一些改良，说什么不放盐了我不放油了啊，怎么怎么样，这样他才能吃，结果最后谁都不喜欢吃。后来我说咱们呢不如这样，就索性咱们就正常做，然后看看惠子呢他在我们正常做的这些饭菜里边哪些喜欢吃，比如说像鱼馅饺子其实我们正常做你就可以吃，包括我妈包的馄饨你正常做你也是愿意吃的。我说那我们就做点这种菜不就行了吗，没必要非得改良非得调整。
其实说实话我内心真实的感受是就是觉得不好吃，你不会觉得好吃，就不管他怎么改良他都不会觉得好吃。所以我就觉得只要我爱的人和他爸妈他们三个人觉得好吃就行了，我就能吃饱就可以。
所以我一直就是这个理念，就是你们就做你们的饭菜，我在你们的饭菜里边挑一些我能吃的吃就行了，我又不是天天在这吃。
对，我们只是偶尔回去一趟，对吧？
对。
那我老公他愿意吃他妈妈做的菜，那他妈妈原汁原味的味道让他去吃，我能饿死吗？我大米饭就着那个西红柿番茄汤，不是 就着那个西红柿鸡蛋汤吃也很好。
所以我后来就跟他们说，我说大家千万不要按照自己的这个理解你就认定了，哦，他动了这个菜他就是喜欢吃这个菜，我认为他不应该喜欢吃他肯定就不喜欢吃，都不能去这么理解。你得多听一听对方怎么想的，你得多看一看对方究竟是怎么做的。
而且我在吃饭的时候你会有一种他们对你好但是实际上你并不想要的感觉。比如说你爸，他是那个很喜欢打扫的人，就是大家不知道知不知道什么叫做在餐桌上打扫，就意思就是说可能这是一碗昨天剩下的菜，如果大家都不吃了，那他爸就会说好，那我现在打扫了，就他要把这些剩菜都给吃掉。
对，
然后有一天呢，大家知道东北蔬菜少，中午的时候他妈做的菜里面一共只有一份是有绿色蔬菜的，就是黄瓜，
黄瓜拌花生米，
对，黄瓜拌花生米，还有这个紫色苹果
啊，洋葱。
对，当时我就拼命的挑这个黄瓜吃，但是也没有吃完，到晚上的时候就剩下了这盘菜。那个时候我心想说，哎呀，晚上还是没有绿色菜，那我就得就着这个黄瓜吃。但你爸呢就好心，觉得已经是中午吃剩下的，他要打扫，所以他就硬生生把这盘黄瓜从我面前拿到他那儿，把一半都划拉到他的碗里面。当时我心都碎了，然后我很难受，我就还是说出来了，我说哎呀，这是我唯一想吃的菜。然后你妈听到了，你妈立刻就从冰箱里面给我单独拿了一根黄瓜，我那天晚上就就着那个黄瓜吃。其实我觉得这也挺好的，但你爸老是把我想吃的东西打扫走。后来第二天我们俩出去吃，出去吃那我就点了很多青菜嘛，没吃完就带回家，带回家晚上热一热吃。同时你妈又做了一些菜，你爸当时就一个筷子到我面前，把我那些菜心煎走三分之二。当时我心想，爸爸怎么回事呢？就是对我这么差吗？我就是想吃这份菜，幸亏你当时就发声了，说李慧他在这个桌子上可能唯一就能吃这个菜，你把他给吃了。当然你爸其实也挺不好意思，说哎呀，我就想着这都打扫掉。就他们总是好心办坏事。
对呀，
而且说起你爸这个好心办坏事的特点，这次还发生了一件特别乌龙的事儿。就初三到了你家之后，你不是马上就病倒了吗？病倒之后我就想说，哎呀，我这个老公一是被我传染的，二是我生病的时候对我照顾有加，所以我就觉得我得就是对你很照顾。有一天早上你说要洗澡，我就想说我提前帮你把那个吸水脚垫给摆好，我还告诉你了，说老公你现在直接进去洗吧，我会给你摆好，你待会儿出来直接就能踩。结果你就出去晾衣杆那边拿衣服，拿完回来之后就摆出一副臭脸说，你刚刚不是说要帮我把那个垫子摆好吗？我说我摆了呀。然后结果我一进去看，我靠，那个垫子真的没了，
消失了。
对呀、
啊，柯南消失的脚垫。
我跟你讲，我当时大脑一片空白，我想说我当时放了吗、哦、我记得我是放了的，怎么没了呢？
乙流真厉害呀、啊、给我这记忆都给我抹除了。
然后我们俩就在那讨论，就被你爸听到了、啊、你爸说、啊、哎呀哎呀，不好意思，是我拿起来放回去了，就他以为我们用完了立刻去放、嗯、所以我当时心里面就笑了。我想说很多人就会抱怨说，哎呀你太乱了，我都来不及跟在你屁股后面收拾。我觉得在你家就是我来不及弄乱，就是我刚给他放上，你爸后脚就给放回去了。当时我就心想，我的天哪，这个人怎么那么爱干活。
但我跟你讲，这一次回家其实我觉得对我来讲也很受用，就是我看到了我爸的样子啊，他确实太爱整理了。就我以前没有觉得我爸有这么极端，我甚至看到了他的样子我会反思自己，我想说我回来之后千万不要，将来千万不要成为他那个样子。就我爸极端到什么程度啊，咱们最后一天出去吃饭你还记得吗？就咱们晚上赶飞机，中午咱们找了个餐厅吃了个饭，从我们坐到那个座位开始他就一直没停，他在擦桌子，他在收拾我们撕开的那些筷子的套。然后最厉害的是人家给我们上茶，茶上来之后他立刻就把茶壶拿起来，因为那个茶壶底下湿，他就赶紧用纸把茶壶底下的湿的地方又擦了一下，然后又放，然后他就始终在忙活。可能大家还记得我们上一次说我们十二月份回去去吃海底捞，真的不夸张，我爸真的比那个服务员还勤快，就是服务员上来送一样东西，我爸每送一样东西都要把桌子重新整理一遍。就他认为，哎呀，多了一个这个盘，那整个布局就得变了，他就开始按照他认为最合理的布局开始变。这一次也是，无论我们在家里吃饭还是出去吃饭，我们在家里吃饭他不是坐我对面吗？我感觉他老要碰我的碗，就是哎，你这个 不应该放这儿，给你调整调整，你那也不应该放这儿，给你调整调整啊，你这个垃圾不应该放这儿，给你换一换
啊。他还要把我们的筷子摆好、嗯、如果我把筷子放到了桌子上，他立刻手伸过来帮你架起来。
而且我爸还有一个事儿让我特别难以接受，就是他太想为我服务了，他已经六十多岁了，按理讲不应该他在干那些重活什么。 我一下飞机他就要帮我提那个行李箱，我要把行李箱放到我妈车里他要搬，我回家要擦行李箱他要擦，哎呀，甚至他恨不得就是说帮我洗澡，就是那种感觉，就是我有时候就想说，爸，你能不能别这样？那个时候我能感受到有一种压迫感。
对，我跟你讲，你终于感受到了我们的感觉，
哦，
而且我发现你妈也是受害者，你妈跟我一样，一模一样的受害者。有一天我记得很清楚，我点了霸王茶几，四杯霸王茶几回家喝，来了之后呢，我就放在餐桌上面，接着我要打开那个盖子，我就把上面粘在上面的那个小票拿下来，顺手就贴在了桌子上，但没想到贴小票的那个贴纸在它撕起来的时候粘在桌子上了，
流胶了，
流胶了。这个时候你妈看到那个胶之后，她整个人脸色都变了，同时她鬼鬼祟祟的看向你爸那个方向，她就觉得完了，别被我老公看到，如果被我老公看到她肯定就很难受，所以她就一边在那儿把那个胶努力的搓下来，一边就朝你爸那儿看。我当时就想，哎，我很多时候也是这样，如果我在厨房不小心把东西撒了之后，我一定会先回头往外看一下我老公在干嘛，然后就赶紧收拾，就很怕被发现。
对，所以我现在经过这一次回到家里看到我爸，我感觉好像看到了另一个我，就那个时候你会非常明显的觉得，哦，好像我做的确实有点过分了。而且我爸经常喜欢说一句，就是哎，我来吧，我来吧，哎，你放着我来吧，我来吧。其实我特别能理解，并不是他真的想替你干，他是怕你干的他不满意，他还要再干。所以我这次回去，我觉得这件事儿可能会对我产生一些影响。就是当你真的看到了一个跟你一模一样的人，然后做的事情你又有些反感，你才意识到其实你自己在生活里面可能也是让别人反感的。
是，
对，我觉得这个事儿对我来讲这次非常非常的有用。
但我觉得这次过春节是我最近几年春节最开心的一年，
是吧？
对，因为当时我们俩不是在讨论说春节应该怎么过的时候，有很多网友就回复嘛，说那就各回各家不挺好的嘛，因为所有的家长其实他只是想要看看自己亲生的孩子。但我是觉得就是你把另一半带回家，然后你观察你爸妈的那些做法，你看看你的另一半在你家就完全不一样的风俗下他的感受是什么样，包括你也去你另一半家过年，这个感觉是很有趣的，很多时候也是一种很新奇的体验。所以我会觉得各回各家，那你就还是跟原来一样，而且你越来越大之后爸妈就越来越敷衍你，就随便给你做点吃的，然后春节也没什么仪式感，特别是我爸妈，他们俩就是那种没仪式感的人。但这次因为带你回家嘛，然后我也是感觉自己长大了，我要帮我爸妈搞一些仪式感，然后还买了两个泡泡烟花机。
别提你那个泡泡烟花机，他跟我说我买的是电子烟花，我说电子烟花，我脑子里想象是那种啊，就是能想出那种跟鞭炮很像的声音的、那个、
我真的是被诈骗了。当时我看到的时候他那个视频里面声音是就是放鞭炮放烟花的声音、
哦、我以为很像，然后你那个我还当时还好奇他这个往外呲这个电子烟花究竟是个什么样子、啊、我以为是那种冷烟火呀、啊、或者什么东西，就后来我们俩在拆那个包装的时候说里边就是一瓶泡沫水，
对，
就是那个
吹出来泡泡，
对，然后他就通过一个机器打出来泡泡，就跟小孩玩那泡泡机一样，然后你那个音是个音响，那音响一启动然后开始放鞭炮的声音，结果那个鞭炮声音啊你听起来就是噪音，
就是噪音，
就是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噪音，
就是、
然后你得非常非常努力靠得很近听，你能听到它那个嘈杂的背景音当中有那么几声噼里啪啦的鞭炮，
反正就很坑。
对，我记得来你们家每个人都打开听了一下，说鞭炮声在哪儿呢，就问鞭炮声在哪儿呢。
但是大家都觉得很好，因为它那个颜色还挺好看的，就五颜六色，然后吹出来的泡泡很密，
嗯，对，
就其实它整体来讲还是很喜庆的。然后另外我最满意的就是买了那个礼炮，就拧一下蹦一下会出现那种彩带的，
婚礼会用的那种。
对，因为我想着我们家从来不放鞭炮，而且就是大米厂里面可能也不能有这种明火嘛、
哦、
但又想给大家喜庆喜庆，毕竟你在，如果你不在我们都根本不会搞这些东西，但是你在我就觉得我们得体现出就是我们家怎么也是在好好生活的，就有这个感觉。
这么你们是当我瞎吗？我平常也去啊，所以我会被这一天骗到吗？
但过节嘛，就还是不一样，但气氛很好，对吧？先是你跟我爸两个人就是开了两个，后来就是家里面亲戚大家站成一排，一起一二三，然后哇，那个彩带飞出来，那个感觉还很好。
嗯，
大家都说，哎呀，这个哪儿买的？我们都想买。其实那个时候我就感觉说，哎，你看我之前那个节目里讲的，就是春节可能我们这一代人要去更好的去规划。话什么的，我就感觉到了那种回报，这些东西可能一共加起来没到100块钱，但是反馈都很好。
然后我们这一次去大连还吃了几家餐厅，经常有的时候在网上有朋友们来问我们说，哎呀，你是大连人，我们要去大连玩了，能不能给我们推荐几家大连的餐厅。我每次真的都非常惭愧，我给人家回复都是，我说哎呀，真的好惭愧啊，我说其实我回大连呢平常待的时间也很短，回去的次数也很少，而且回去大概率我都是在家里吃饭，很少出去吃，所以真的也没办法推荐给大家什么。幸亏咱们十二月份还去吃了个我妈咖啡，人家来问我说，我最近能推荐就是一起我说你们去，对，我说我也知道的不多，哎呀，推荐咖啡厅，我说推荐咖啡厅我就只知道老美丽，我也不知道什么。我所以这次咱们回去，惠子说咱们有机会咱们多出去试一试，多出去吃一吃，我也非常认同。我说咱们大连咱们也逛一逛，这个一方面咱们体验体验新的大连有哪些新的餐厅，另一方面是万一有网友们问起来，我们也有个可以说的可以推荐的。
这次这个不错，
这次这个真的
不错，
非常不错。这次这个啊，惠子老早我们在回大连之前就给我预定好了，说我给你预定了个特别厉害的，我说
情人节餐厅，
带你去好好好好体验体验。我想说什么东西，什么惊喜，跟我说是一家海景餐厅。我问他，我说吃什么东西，他说吃你们大连特色。我当时一听大连特色，我脑子里啪就蹦出个东西，海肠我就说不会是海肠吧，然后
果然
惠子说呀就是海肠。我说完，我说我不吃海肠惠子说什么你不吃海肠当时一整个就是说整个计划泡汤那种感觉，
真的我当时脑子都炸了。
但后来我跟他说，我说没关系，我说你都定好了咱们去试试。说出来也是惭愧，你别说我是个大连人啊，我长这么大从来没吃过海肠这个东西。这么说吧，就是好多人把海肠认为是大连的特色，其实我们作为老大连人，土生土长的大连人，海肠也是这两年突然间火起来的。我们以前小的时候，海肠并不是一个非常上到台面的东西，我们那个时候待客还是海参鲍鱼为主。海肠是我要没记错是我念大学的时候突然之间有农村不知道是谁研究的用海肠包饺子，然后海肠这个东西就开始火起来了，就再衍生出什么海肠捞饭。以前我们吃都是海参捞饭、鲍鱼捞饭、鱼翅捞饭，哪有人吃海肠捞饭呢？
海肠是一种海里面的动物。
对，我不吃那个东西其实就是因为这东西啊，你们可以去搜搜图片，
长得很恐怖，
它长得很恐怖，
粉红色的，
它长得很像人体的一个器官被摘出来了放在那儿。尤其是像我们那边吃饭，你知道都是那个我们叫水台点菜，就是养殖水缸，你在那儿直接点活的，你要是去见到那活海肠，你绝对不敢点这个东西。我每次去我说哎，这东西我可千万不吃，我们看着怪吓人的，就很像是真的，就像我描述，就很像是一个人体器官被摘出来放在那，
就像肠子一样。
但它其实对，它就是一个海洋生物，它也不是海洋某一个生物的肠子，大家也都别这么理解，它就是一个纯纯的海洋生物，它就是一个个体，它就叫海肠
海肠终于拥有了自己的姓名
对，它就叫海肠。惠子这次就说咱们这个体验也好，然后吃的东西也很有意思，咱们就去试试。本来咱们定的是情人节当天，惠子说咱们两个人也过一个二人世界，跟你爸妈分开，我说没问题结果我病殃殃的根本动不了，然后后来我们就推迟了，我们最后是2月15号去吃的。
幸亏这家店还不错，它虽然是需要定金，而且定金是不退的，但是我告诉他说我们得以留了，他们说哎，千万别来了 就可以推迟，可以推迟
我们再给倒找200块钱，你别来了
我当时想的是正月里面我担心就没什么人去吃，我要是定了不去的话，他们这个台子就后来就荒废了。结果第二天去的时候发现他们一直都排队很严重，所以他也不担心说你实际上不去。
对，他们这个餐厅名字叫小锅私厨，位置是在大连的那个东港，东港的那个剧院后身的一个算是一个居民区里。
对，它是一个商住小区。
哎，它很奇妙，我们当时去的时候这个车给我们停到了一个居民区门口，我说这哪有餐厅啊，怎么会在这里啊然后惠子说好像就在这个楼上，它其实就是在这个居民楼里的40楼，你到了你就发现它其实就是一个民宅改成了这么一个餐厅，厨房就是民宅的厨房，你吃饭就是在他们家客厅里头吃饭
对
对，真的这个私厨是真私厨，
对，客厅很小呀，然后落地窗对着就是大海，风景非常漂亮。
对，
但是因为它是一个客厅，它只能摆得下两张桌子，
三张，能看到大海的就三张大圆桌，
没有，只有两张桌子能看上大海。
我们身后不还有一张吗？
但是你一线的后面它不得绕过我们才能看到吗？
妈呀，一个客厅能有多大，还用绕过我们那站起来就看着了吗？反正其实就是大致就是这个意思，它那个客厅里面就能摆那么3-4张桌子，就只有这3-4张桌子你是可以直接看向它客厅的窗外，就相当于直接能看到海景的。这个海景还是真不错，
真不错
哦，你能看到大连港，你能看到东港，你能看到海上飘着的船，时不时还能看到一些快艇在这跑来跑去。这是我第一次在这个位置看海景，以前都是在底下东港上面看，第一次到这个楼上看了，挺有意思的。
我觉得这好像也是我第一次去这种很小的私房菜馆吃饭， 体验还是挺有意思的。
我以前在大连吃过一次号称私房菜馆，但是都没有这么私。我们以前就是那种它还是一个门店，还是一个有门脸的正常的餐厅，只不过它可能比如说我不对外开放，你不能走进来吃，你必须得提前预定，然后我提前给你备菜。以前大连是有这种的，它这个是属于就是说连场地都是私的，
就你有一种好像去一个从来没去过的人家里做客的感觉。
真的就跟在人家朋友家一样，你去上厕所是往里走，走进那个类似于卧室，然后对，然后还有一个北阳台，然后你看到那儿还有人家放茶放酒的地儿，然后你绕了一圈才进到厕所里边，感觉确实很像去到一个住家，去到一个朋友家里。而且他们家吃的东西其实也挺有意思的，就像我们说的，他们家最招牌的是这个海肠捞饭。
其实我自己吃啊，我觉得这个海肠本身没有给我很惊艳的感觉，
嗯，
它烧完之后就跟那个鸭肠一模一样，
口感差不多，
更脆一点，
嗯，
但是没有什么特别的味道。但这个海肠捞饭好吃就好吃在它还有很多其他的料，什么贝柱呀、鲍鱼呀、大虾呀，后来我们打包回去给你妈吃，你妈还说哇这个料很丰富嘛，
嗯，
所以它的好吃就好吃在它的料很多。
其实我吃起来它那个感觉啊，很像我以前在港式茶餐厅里边喜欢吃那个福建炒饭
啊，
它就是有点勾芡，然后又有很多海鲜在里边，然后炒了这么一份饭然后盖上去的，其实就有点类似这种东西。我觉得如果你要是说没吃过海肠，去到大连想尝一尝海肠，但是你又不想吃纯纯的像海肠饺子这样一包全是海肠的，我觉得这个海肠捞饭是一个比较入门级别的品尝海肠的这么一个东西。至少我这个一直对海肠有抵触，第一次吃海肠的人，我吃了之后我觉得能接受。然后他们家另外还有一个菜让我印象特别深刻，叫天妇罗牛小排。我是一个很喜欢吃天妇罗的人，然后当时看到这个菜我特别高兴，我就点了，确实做的非常非常的到位。就是它这个外边包的这个天妇罗的这个壳子是又薄又脆，然后里边那个牛小排啊也是非常非常的嫩。我当时一开始对于这道菜没有这个认知，我就煎了一筷子我就吃嘛，一到嘴里边当时一刹那就给我惊艳了。因为你吃牛小排你这个下意识的这个咬合力会相对比较重，结果你一咬你一碰到它那个天妇罗的壳子特别脆特别薄，一下子就碎了，然后你在牙再碰到那个牛小排，牛小排又非常嫩，一下子就断开了。哇，那一刻你这个虽然在这个电光火石之间你的嘴是这样的一个动作，但你大脑的体验是每一口都违反你的常识。
对，而且我觉得它那个牛小排味道非常好，它是那种应该用的是和牛，
嗯，
就是你能吃到那个牛肉的油脂的那个香味。
而且我觉得它这个火候确实掌握的太厉害了，牛肉这个东西精髓就在于火候的掌握，火候一旦掌握不好整道菜的口感都不一样。
他们家的菜我其实都挺想推荐的，但你要说让我推荐两个我印象特深刻的，第一个是它的汤，这个汤叫做青笋瑶柱松茸汤。
哇，
就听名字，听名字它就是这三样东西，青笋瑶柱和松茸，上来的时候一下就把我镇住了。它那个样子特别好看，青笋它是非常非常绿，而且它削成了那个梭形，
嗯，
然后那个松茸吧它就是那个蘑菇的样子，就小朋友不是用那种蘑菇面霜嘛，就那个很可爱矮矮的样子。然后汤非常非常清，瑶柱是散落在底下的，拿出来我一看它就很像那种小朋友绘本的插图，所以它的样子是很好看的。我喝的时候呢这个汤是很清口的，就汤味是很鲜很鲜的。本来我是觉得它里面放的这些料吧可能都被炖到汤里面了，我想这些料可能不怎么好吃，但是每一个料每一口都让我觉得很惊艳。青笋是有那种蔬菜的香味的，然后那个松茸吧你会有一种你在云南吃的感觉，就是它很新鲜。然后那些瑶柱吧每一颗它都是感觉像精心挑选的，很嫩很鲜，就反正就整个口感非常非常丰富。
我当时第一口喝到这个汤之后我说我的天，我说这个汤这么鲜，这不会是放了鸡精了吧
应该是没有，因为那个瑶柱和松茸它本身就都很鲜。
你其实能尝出来它那个鲜不是味精的鲜，它是海鲜的鲜，就是你甚至你在喝的时候细细品它有点腥味，就是有点那个鲜海鲜的那种海洋的味道。
对，
你想他搞这么一个噱头，然后他又要收定金，然后他的菜又是要提前一天点的，点完之后又不能更换的，所以他肯定不能跟你搞这些假的东西，不然那招牌就砸掉了。
对，我就想说你看大家可能会有一些偏见说，哎呀北方我吃不到很精致的东西，但这家餐厅真的非常精致，我感觉比上海我们平时在吃那些餐厅都要精致很多。
不是吃不到精致的，是我爸妈做不出精致的。
然后另外一个我想推荐的菜就是嫩炸鲍鱼。
哦哟，这个菜，这个菜我太有话说了，这个菜你先讲。
当时上来的时候我就觉得哎，样子好看，就是它就是一个鲍鱼壳子大小的碗，很小，然后上面就放着一个黄颜色外面裹满了那个叫什么酥的那种东西，炸的
面包
汤、
嗯、
对，然后最上面是放了那种明太子的酱，那个明太子酱还有点微微辣的。
嗯，
我当时就拍照给你爸妈看嘛，你妈还说哇原来鲍鱼还能这么做啊，就他好像没见过这种。
我当时点菜的时候菜单上面有一道什么嫩炸鲍鱼，我当时就没敢点这个菜，我想说我在大连，我好歹我30多年老大连人，什么时候见过有人炸着鲍鱼吃的
啊、
鲍鱼这玩意儿这么大个儿，这能炸熟吗？这而且这要炸熟了这得老成什么样啊。
我感觉它应该是里面的鲍鱼不是炸的，它只是已经把它弄熟了之后在外面裹上面包糠一炸它就出来了，它其实要的是外面很脆里面很嫩的那个冲击的口感。当时我拿起来咬一口惊到了，就我本来以为这个面包糠是裹死在这个鲍鱼上面的，但其实你咬开了之后发现它中间好像还有一层空气。
对对，它这个面包糠好像真的跟它套了个壳一样。
对，我不知道这是怎么形成的。
哎，我跟你讲这个真的是你吃的时候真的是非常惊艳我，它这个鲍鱼是论个点的，本来一开始点菜的时候我说我不吃这个玩意儿，我说这玩意儿肯定不好吃，我说这鲍鱼要是这炸的得多老啊，这硬死了，这个我不要。后来我也实在点不出什么东西了，我说那要我也来一个吧，我现在很庆幸我点了这个菜，就像你说的真的咬一口之后大脑就懵了，就是全是问号，就是怎么会做成这样，外边这么酥这么脆，你以为经过了这个脆之后会咬到一个非常梗的鲍鱼，结果这个鲍鱼是极嫩极嫩的，就这个鲍鱼在我看来就像是假的鲍鱼一样，像是一个用奶油做出来的鲍鱼
啊，对对，这个感觉
一口就咬下去了，我怎么也想不通他是怎么把它做熟，就像你刚刚说你说提前把它弄熟我也好奇他怎么弄，这个鲍鱼
还挺入味儿，
你就提前给我弄熟，我都没见过这么嫩的鲍鱼。
当时我还跟你说，我说哎呀这家餐厅这么好吃，你大哥他们不是要几个孩子聚餐吗，我说要不我们就叫他们来这儿吃吧。
那个餐厅其实真的很火，你别看我们能从2月14号改到2月15号，其实好像每天都有很多很多人，我们就在吃饭那么一会儿功夫，那个服务员接了很多电话，很多人都是问说现在有没有空位我们想来吃的，像我们俩是属于那种为了个体验想要去看这个海景过来吃的，我觉得有很多本地人可能都不为了看那个海景，他就是为了来吃饭的，可能这家就是做的好吃，因为有好多人他坐到后面也愿意，他不是说一定要非要坐到这个客厅里面这三四桌看海景，他坐到后面吃个饭也愿意，还有人愿意吃那个吧台的位子的他们也愿意，估计就是家店就是味道做的还是就是到位。
而且他其实是有两家店的，这家叫东港精致店，
哦，
就是他专门可以看海景，
哦，是吗？
另外一家店应该是在别的那种小地方
看不到海景的，
对，但那家是老店，所以大家也可以去尝试那家老店，哦，我估计他厨师肯定是好几个，那边那家没准更地道一些也。
对，我觉得大家如果要是想看海景也同时吃饭，那你就选这家店，然后一定要提前去预定，因为就像我们说他在客厅里边就三四张桌子，你订不到了你就订不到了，而且这个点菜也是交了定金要提前一天把菜点好，所以这些都是提醒大家的。
我觉得它非常适合外地人去吃，就是它又是能吃到大连的一些产品，同时它的口味又没有那么老菜，就不是那种很居家，它其实挺适合我们这种南方人去的。
然后这次我们还回去吃了一家店，其实是我们以前也吃过很多次的，但是这一次我们就想拿出来推荐给大家，也希望给大家丰富一下自己这个大连的选餐厅的这个名单。
对，这家餐厅我觉得非常不错，而且它是很多人都喜欢的大连烧烤类餐厅。
这家餐厅的名字叫做金太阳，
它绝对是非常火爆的，因为我们当时去吃很早，5:30就到了，已经开始排队了。
这个餐厅非常的狂，它生意好让它非常的狂，狂在哪儿呢？它这个餐厅不做任何外卖，现在你看看能不做外卖的餐厅已经非常非常少了，而且还是个烧烤店它不做外卖。第二就是它中午不营业，它一天只有一个饭点，就是晚上，所以它就相当于它既不靠外卖也不靠午餐，它就靠一个晚餐它就够支撑它的生意了。而且我听我哥哥说，因为我哥他们就生活在那附近嘛，说周边所有烧烤店都只能捡他们家排队不愿意排的人才能挣钱，
捡漏，
只能捡漏， 因为所有的人如果要吃烧烤，首选都是去金太阳。而且这家店其实在大连已经有年头了，它97年就已经成立了，一直干到现在。
天哪，那好多年，
好多年。所以很多老大连的人可能提起金太阳烧烤也是非常熟悉的，这个属于那种正宗的北方烧烤，跟咱们南方吃的那种小串是不一样的。他们那边的小串搁到南方就是大串。
对，我跟你讲，当时我就觉得奇怪，你大哥在那说哎呀，他们以前没有这个小串，现在这个小串挺好吃。我想啊，这小串吗？这不就是正经的羊肉串吗？
对，我们那边的小串是南方的正经标准串的大小。
对，
南方的那个小串是只有一口的大小。就是这是差别。对，而且在我们那边大连人吃烧烤，衡量一家烧烤店究竟水平到不到位，就衡量这个羊肉小串，我们叫羊肉小串，其实所谓的就是标准的铁签子穿的这种串。一般我们的大连人去吃很少点那些七七八八什么其他东西，我们基本上去就是盯着小串吃。我爸以前去吃烧烤，我小的时候我们家以前住别的地方的时候去吃烧烤，我爸一到店里都是100串小串起点，
好可怕，
他就一个人喝点酒能给全都吃了，没有说什么点什么其他的烤的东西，没有，就是羊肉串，
真太可怕了。你知道我爸吃那个新疆羊肉串烧烤就五串已经吃不下了。
对，所以我觉得金太阳这个整体它的这个烧烤的品质是非常到位的。我记得我当年回到大连第一次去吃金太阳，是因为我当时特别特别想吃炒方便面。我觉得可能也有些朋友跟我一样，你很喜欢吃炒方便面，但是炒方便面不是每家餐厅都有的做的，也不是每家烧烤店都有的做的。金太阳就是做这个炒方便面是他们一绝。
哎，炒方便面是不是那种延边美食啊？
我还真不知道具体是哪儿的。我在上海也在烧烤店里吃过炒方便面，
差点意思，
差点意思，真差点意思。对，我觉得大家如果要想去金太阳尝一尝，你确实能尝到很多在南方吃不到的烧烤。比如我再举一个例子，就是南方可能吃不到的，就是烤饼子。
肉饼子吗？
不是，这个饼子还不是大家平常理解那种白面饼子。你正常有些人，咱们比如说去西北吃烧烤，经常就能吃到他们有那个馕，或者说所谓的馍，都是白面的。大连烧烤有一个特色，就是吃这个烤饼子，我非常推荐外地的朋友来尝一尝。我们吃的是苞米面饼子，
玉米面。
对，我们叫苞米，就是
黄的，
黄的，然后很瓷实，甚至你这个饼子你烤完之后热了，它就弹，它就是很弹，它能抖起来。然后我们一般都是把这个饼子用两根铁签子穿上之后呢，两面烤焦，就是它那个壳是有点微微发黑，你别担心，硬的，很脆的，然后里边是那种巨糯，特别糯，
软的，
软的。然后你两面，我们是喜欢刷辣酱烤着吃。
哦，
那个是我从小到大最喜欢吃的烧烤时候就的碳水。
哎，这个东西会不会很顶呢？
我一般都能吃俩。好吃香。
那100个羊肉小串还能吃下吗？
你其实严格意义上来讲，它那个饼子是粗粮，它是玉米、啊、
很健康，
很健康啊，吃着非常非常棒。
我跟你讲，我这次去金太阳是解锁了我两个全新的体验
啊、
第一是它是炸蚕蛹，我吃上了，就我第一次吃，当时进去大哥菜已经都点好了、就看到一大盘炸蚕蛹，你大嫂说哎，这我最爱吃了，快尝尝。其实我这个人胆子算大的，但是还是有点害怕，我就吃进去了。吃进去之后觉得哎，一点异味都没有，而且它那个口感吧，就你能感觉到它很鲜美，是非常非常高含量的蛋白质炸了之后的那个香味儿。但是我还是只吃了半个。
你就只吃了半个？
对，就它是切开的嘛，我只吃了半个。
你是为啥？你还是害怕吗？
我还是害怕，而且我觉得有渣渣，最后我才发现我没吃对，就你咬完之后那个渣渣是要吐出来的。
哦，你没吐？
我没吐，我把都吃进
去。外壳是不能吃的。
我都吃了，我当时还想说这个渣渣味道挺奇怪的。
我的天哪。
后来我看你大嫂那个盘子上全是她的吐的渣渣。
对
啊，才知道这个是要吐的。
外壳是要吐的。我们小的时候家里边也特别喜欢做，这以前在我们那儿是一个家常菜，炒蚕蛹，基本上家里就自己买回来，自己炒一炒就吃了。
这个东西应该营养很好。
小的时候吃很多很多，所以你看这次点了我们都没咋吃，是因为确实吃够了。我们小的时候有一段时间很喜欢吃这个东西啊，怎么吃啊？就是它不是炒的吗？都是一整只一整只炒的。我们那个时候都不流行切开，一整只炒好，然后你吃的时候我们就把那个头咬一口，它不就咬开了吗？然后就啾啾啾就把里边的东西吸出来了。对，然后它里边还会有一个黑的小啾啾，
是
脏的，不能吃的。
完了，那我全吃进去了。
你全吃？哦，没事没事，你反正就吃了半个嘛，死不了，死不了。
但 但我觉得这个东西我很推荐大家尝试，
好吃的。
对，我其实一直都挺想尝试，但之前都没机会，这次终于吃上了，很香。
嗯，
另外就是吃了它的草莓罐头，而且那个草莓罐头我还点了两个。
好吃的点是什么？那个草莓罐头
就是草莓嘛，现在就是不甜，你们家草莓不好吃、
哦、
但是那个草莓罐头嘛，它是腌制过的，就巨甜。
那人家是放糖了呀那你拿我们家草莓蘸白糖也甜呢。
然后它腌制过之后，它那个口感是比较软的，就你感觉像上瘾一样，一口接着一口就全吃完了。后面我就等着，因为我们在那个包厢里面，包厢又很闷很热，我就想着说我再来一份，然后又把整一份都吃了，甜蜜蜜的，然后就着那些比较咸的烧烤，我觉得绝配
哦，而且凉是不是？
对，冰冰的。
对，其实我们这次去体验金太阳也有一个想跟大家建议的，就是如果你人没有那么多，三四个人甚至一两个人去金太阳吃饭，尽可能不要进到他那个包厢里面去吃饭。北方的包厢你们也知道，到了冬天都严丝合缝，都关着窗的，又有暖气又开空调什么，其实非常非常闷，再加上你吃的是这种油又大然后又热又烧烤这种东西，吃一会儿你就会非常燥。我们当时在那里头吃了五个小时，兄弟姐妹在一起聊天吃了五个小时，再加上我当时还感冒挺难受的，我的天，在里边我感觉真的缺氧很严重，
我后来都把门打开了，实在受不了。
而且像这种氛围的烧烤餐厅，其实大家在外边大厅里边吃那个氛围会更好，就是大家既能够呼吸一点新鲜空气，同时你也能感受到那个氛围，就周边的桌啊，大家就是吃吃喝喝聊天啊什么的，甚至有的时候吧，你冷不丁看到谁点了个什么东西，你会一下子觉得，哎，这个好像像好吃的样，我也想点。因为这种烧烤的这种品类实在太多了，你很难说我去了之后把菜单上都点齐，或者说点到那个喜欢吃的东西。我其实有的时候是挺享受，就是吃饭的时候看看人家边上点了什么我也点一个。
另外我还想给大家推荐去大连吃烧烤要吃的东西，就是烤面包条。
哦，
这个也是我第一次在你们家吃到，而且我们去了两家烧烤店都有这个菜。
对，
就是它和那个我们在上海吃的烤馒头或者烤吐司片烤面包片都不一样。
对，
它是更甜而且更潮湿，所以就是就着其他的那些咸的串吃特别有味道。一开始的时候我还想说我一个人根本就吃不掉，后来觉得一个人都吃不够，不想跟别人分，就特别好吃那个面包条。
对，我感觉他们那个烤面包条的用的面包的品质好像也比咱们在上海吃那个烤面包片用的吐司的品质要好。
对，感觉像是那种黄油面包。
对，
它
那个东西反正
很软，
就感觉它那个面包本身就很软，然后它烤完之后也不会因为你用火烤了它它就干巴了，所以它上来之后依然是一条水分还是挺足的那么一条被烤过的东西，
它是很香甜的。
最后我们还想推荐一个在大连我们这一次去过的算是个吃吃喝喝的地方，但是同时它还可以看景还可以玩，是惠子帮我们找的，说在大连有一个叫琥珀湾的地方，
听起来很高级吧、
啊、听起来高级，听起来像那种台剧啊，台剧两个人约会的地方啊，琥珀湾的恋人，就是这种感觉。当时惠子还说你问问你爸妈他们认不认识琥珀湾，开车带我们过去。我妈说琥珀湾是哪儿，从来没听过，我从来没听过大连有这地儿啊，哪有这地儿。往路上开的过程当中我爸妈就在那说，说哪有人来这个，这地儿太荒了，就是在他们心中就这个地儿感觉已经深山老林了，到那儿之后就豁然开朗。它其实是一个，你看它叫琥珀湾嘛，其实跟我们那个什么星海湾啊很像，它其实就是一个海湾，小海湾，但是它要比星海湾小很多很多很多，
感觉它的海岸线也就是100米吧。
对，很小很小的一个小，用土话来讲啊，就叫海甲子。
我以为是小粑粑湾。
就是海甲子，就是一个可能老以前那种渔民赶海那么一个地儿，很小很小。
当时下来的时候你爸妈都笑了我能感觉到他们就是那个表情，就是想嘲笑但又不好意思就说这是什么地方呀然后看到我看他们说、啊、挺好挺好挺好挺好看的景挺好
哎，不过有一说一，我觉得这么一个小地方它这个景色确实还不错，因为平常咱们看太多星海湾，看太多这个滨海路这些景了，你来到这个地方确实从来没来过。
我觉得它非常精致，而且它给我的感觉是它那个湾虽然小但是都很齐全，就是有很多渔船停在那个湾里面、
嗯、
但它又因为小所以那些渔船离岸很近。
对，
所以你就会有一种生活在当地人生活的地方，就会有那种很亲近的体验。而且你仔细一看还看到就是很靠近岸边的那个水面上面飘着很多海鸥。
哦，对对对，
就 那个感觉是很好的，跟那种很大的很磅礴的那种海湾是不一样的感觉。
我是第一次见到海鸥竟然是这么样在海上飘着的，我一开始都没注意到，我以为是那种垃圾瓶什么的后来发现全是海鸥，它就是坐在水里在那飘，
对，
它也不飞，
对，
然后远处还有好多飞过来坐下来就在那飘，然后它飘着飘着浪给它推到岸边，它就飞起来了，再离岸远一点又坐下了，然后再慢慢慢慢飘回来，就像在那休息一样。
就这种东西你是在大海湾看不到的，因为大海湾它为了你的安全它有很多地方都给你拦起来了，
对，离不了那么近，
但它这个就很近。
而且这个海湾有一个好处，就是你正常去海湾像我们这种大连这种冬天你冷的你根本在外边待不住，你根本没时间在外边欣赏这些景色，但那个海湾因为它很小，岸离海又很近，它在岸边有一家咖啡厅面包店加吃饭的地方，它是 Our Bakery， 可能有一些在北京上海的朋友知道有一家面包店面包房叫 Our Bakery， Our 就是那个 O-U-R Our 这个一个面包店，它在那个海边有一个很大的空间开了一家面包房加咖啡厅加餐厅的一个这样的一个集合体叫 CAAN， 它有一大面落地窗，所以相当于你可以在冬天外边寒风呼啸的时候坐在里边喝着咖啡吃着饭吃着面包然后看海景，
哇，
一点都不耽误，
享受，
一点都不耽误。
但是我跟你们讲就那个火爆程度很难抢到就是落地窗前面的位置
对对对，
因为大家都要在那边看还要拍照，就那个非常稀缺，但我们当时运气很好，正好边上有个人要走我们就坐下了，我能感觉到那个时候看海和真正站在海边看海那种感觉完全不同，
嗯，
里面很暖和，然后海就在那儿，你就觉得这是有一种反差的感觉，就是相当于你去了这个地方你可以同时有两种体验，一种是海风呼啸的看海，一种是很温暖的室内看海，很值得去。虽然那个地方其实离我们家挺远的，开过去挺长时间，
嗯，
但你就会觉得很值得。
而且你坐在屋里边去看海啊，有一个感觉更好的就是虽然大连它这个海边的风非常的冷冽，但是呢大连的阳光其实是很不错的，你如果在外边呢你就会觉得冷，但是你坐到屋里隔着这个大玻璃去看海，你既感受不到这个寒风，但是你又能沐浴这个阳光，
哇，对，
所以你当时坐在那儿的时候呢你就觉得阳光洒在你的身上，你又能看海但你又不会冷，然后你还可以喝着热饮，我记得在里边坐着的人很多人都脱了衣服都穿短袖了，就很舒服。所以咱们当时也是破天荒的跟我爸妈在那儿待了一个多小时两个小时，然后我们也不觉得厌，我们就觉得聊聊天看看海感觉真挺好的。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位置也挺适合去到大连的旅游客们，因为大连本来这个城市也没多大，虽然我们说远其实也就是个30分钟左右的车程，不管在大连哪儿想要过去其实也挺方便的。
我真的是极致推荐，五非推荐，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推荐。
对，所以你看我们这一次回大连也是体验了不少东西，终于不再是像游客那样了啊！我们这一次推荐了这么多都是大连的店，朋友们如果你们有机会今年去大连旅游可以去试一试这些店。然后接下来就聊一聊我们过年期间看的一些电影吧。
对，
就都是电影，这都是电影没看什么剧，因为
春节档，
对，因为今年这个春节档太火了，哎，太多好作品了。
那我想问一下哈，我们现在是看了三部《热辣滚烫》《飞驰人生二》和《第二十条》，
嗯，
如果要选你最喜欢的一个你会选哪个？
哇，天哪，好难选呢。我觉得三部电影都有它厉害的地方，就我每个维度都有最喜欢那个。
哦，我说实话我最喜欢的是第二十条这个电影，但我又觉得它放在春节档呢又稍微有一点沉重。
我觉得如果现在硬要我说，我会把我这三部当中我认为看完之后综合感受最好的评给热辣滚烫，不仅仅是它作品本身，还有一个是我对它的预期，它给了我一个反差。
哦，
我其实一开始去看这些电影的时候我内心最想看的是飞驰人生二，可能这也是因为我比较喜欢沈腾啊尹正啊贾冰啊这些人，
包括你也喜欢赛车，
对，然后我可能优先是想看这部电影的。热辣滚烫我也想看，但是我当时可能把它排在了第二位，但我们最终看的呢第一个去看的就是热辣滚烫。
这个是因为我当时知道春节档的电影有这几部的时候，我就跟你讲说我不要看飞驰人生二，那么一个女演员都没有，我说我必须要支持我们女导演的作品，我说你可以跟你爸妈你们三个人去看飞驰人生二，我必须第一部我一定要看热辣滚烫。幸亏你也算是比较尊重我，就是我们带着你爸妈我们四个人第一部看的就是热辣滚烫。
对，然后我看了热辣滚烫之后我一下子对这个电影有一个反差，就是我觉得哇 他比我想象的拍的好多了，他比我想象的有意思多了。就我想象当中可能觉得飞驰人生会更有意思，我会看得更津津有味，但热辣滚烫反而让我看得觉得哎，这么爽这么舒服。然后再加上第二次我们再去看飞驰人生，我也没有觉得飞驰人生二就完完全全碾压超越了热辣滚烫。那个时候我会觉得哦，那我心中可能觉得热辣滚烫更好。而且事实也证明，你看我带爸妈，咱们带爸妈去看热辣滚烫，他们全程热辣下来的，飞驰人生他们反正没飞完呢。我妈飞到一半就睡着了。
对，你妈说哇我睡的呀。
我妈说从来没睡这么好啊。
嗯，
那我们就先聊聊热辣滚烫吧。这个电影其实之前的宣传已经是铺天盖地了，其实大家很多人就已经对这个剧情也好，或者说对它发生了个什么事儿，大致大家其实都了解了。也有很多人其实老早就知道说这个电影它是根据日本的那个百元之恋进行的一个改编。
我觉得我特别遗憾
嗯，
因为它本身讲的是它一个蜕变的过程嘛，然后电影里面可能有很小的一段它是通过那种切换的方式展现出来它一点点的去蜕变，但就在那个时候我去上厕所了。就是、
我给你讲一下它怎么
不是，我先说一下我的感受。就是我去上厕所之前贾玲还是那个很胖的样子、
哦、对，
等我回来的时候他坐在餐厅里面跟他爸吃饭的时候他已经是很瘦了。我说哎，这谁呀、啊、
惠子笑说哎，我怎么撒了泡尿给贾玲撒没了。他其实中间就是真的是很快，我都记得你站起身往外走他的音乐就开始响起了、
哦、
就是那个热血
的音
乐开始响起了。你一出门，他这个镜头设计是他在一个拳击台上就这样打拳击，然后这镜头就这样移动，每一次经过一个那个拳击的那个角的柱子就遮挡一次、
哦、
就显示春夏、
哦、
秋冬，
完全没看到、这个、
到了冬他就已经瘦下来了。我发现到了冬瘦下来之后惠子回来了。
我跟你讲这个我要吐槽，本来我去上厕所我就是觉得他马上要蜕变了、哦、我想在他蜕变之前先去上个厕所，这样不会错过。结果这么短的时间他就把这个蜕变拍完了。
不对吧，我以为你就是想借这个时间出去，因为其实你在站起来的时候已经能明显感觉到马上就要开始蜕变了。
但是我以为他至少得弄个十分钟二十分钟呀。在那个原著《百元之恋》里面，他的整个蜕变的过程是相对比较漫长的、
嗯、
对吧，他是很长很长一段时间才把他那个变成那种比较凌冽的那个女拳手的样子。
对，其实这个我们也想跟大家说一说，我们两个人特意在看完《热辣滚烫》之后把《百元之恋》补了一下。我觉得如果你对于这部电影有很强烈想要理解它的欲望，非常建议大家去补看一下《百元之恋》这部电影。讲心里话，这两部电影虽然是同一个内容改编的，但其实还是有一定差别的。
差别很大。
对，在内容形式上，包括在他们想要表达的立意上面，其实都是有一些差别的。
我觉得贾玲的这个改编其实很好，因为她打的是春节档嘛，所以她其实有很大一部分是在搞笑，但《百元之恋》其实她的丧感是很强很强的，她没有任何笑点。
对
对，是如果有那么一点点笑点也是很是黑色幽默的那种感觉，但贾玲的改编会让大家觉得很好玩。而且我看到有网友说就是觉得贾玲演丧啊什么的演的不是很好，其实我也有这样的感觉，但是原因是因为她一直是以谐星的样子出现的，所以她一出现你就会有那种
刻板印象，
对，你就想笑、嗯、你就不会觉得她在演一个很丧的女性。但其实你如果把她以前的那些形象摒弃掉，她演一个有一点点抑郁，从我们专业的角度讲还是演的挺不错的。
我自己看完热辣滚烫和百元之恋之后，我会觉得百元之恋这个电影并不是很适合中国人观看，它其实真的太压抑了，就是它这个丧确实展示的一直都很丧。贾玲她的改编我觉得很好的一点就是她让这个电影这个主题更适合咱们中国人的体质了，就是我们在看的时候能把这个事儿看下去。说心里话，我在看《百元之恋》的时候，我们俩首先《百元之恋》就是分了两段看的，第二次看的时候我们坚持把它看完了，其实这个过程也不是非常享受的，你会稍微有一些煎熬，就是因为它展示出来的这个整个的这个人的经历的过程是很压抑很压抑，而且没有那个严格意义上的翻盘最终热血大逆转什么这样的东西。因为《百元之恋》这里面这个女主她不是贾玲这样的一个从胖子变成瘦子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过程的，她并不是一个大胖子变成了一个瘦子，她就是一个普通人，然后可能锻炼锻炼然后稍微瘦了瘦，就是减肥这件事情在《百元之恋》里面并不是核心的要素，
完全没有，甚至是
对。所以可能在《热辣滚烫》当中因为有这个 瘦100斤这件事情，所以会有很多人觉得这个事儿很燃，怎么怎么样，它会先天的激发观众的一些热血。但是百元之恋里面是完全没有的，所以百元之恋你想要看完是非常怎么说吧，需要你作为观众有一些耐心的，你得去深度的去琢磨他这个主人公究竟是一个什么层面的蜕变，他其实更多的是一个精神层面的蜕变。但是热辣滚烫里面其实他借助了一个外形的蜕变让你去理解精神层面的蜕变
更好了解。但我觉得这个女主人公的精神蜕变其实让我觉得很燃，就不管是百元之恋也好还是热辣滚烫也好，就这两部电影同时看了之后加深了我对这个主人公女性的她的这个蜕变的过程的那种给我的那种激励。就首先他们都是小人物嘛，然后他们曾经都是一个被打的状态，就这个打是打引号的，就在生活当中他们一直被打，被渣男骗，被朋友欺骗，被亲人背刺，他们一直在挨打。但最后就是女主角她挥拳的那个坚定的感觉就让我觉得你看就这种小人物她也能够打出她人生的这种反击，就那种感觉让我觉得啊，每个人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机会，只要你够坚定。
对，其实我看完这个电影我自己的一个感受，尤其是到了最后，就是乐莹在那场拳击比赛打完之后，她收拾收拾出来到了门口，又遇到浩坤，他们又讲了几句话之后，就那个时候我会觉得很让我心疼。就是我觉得乐莹这个角色非常的让人心疼，就是从一开始她是那种自己也比较丧，然后也有点懦弱，然后被人欺负，你以为最后她会有一个蜕变，她会因为外形的改变之后她变成了一个女拳击手，她可能会变强，会变得更厉害，怎么怎么样。但其实我看到最后我发现没有，你会感觉到尤其在最后他跟浩坤那个对话当中，你觉得他还是那个乐莹。所以我觉得他这个设计让我觉得特别好的就是不是一个人经历了这些之后完全变了，变成了一个说话又非常的自信了，然后整个人做事也非常的伶俐了，完全变了一个人，不是的。就其实他在暗示的我感觉是就是你会变化，但你应该还是你，就是你能感觉到乐莹他虽然变化了但他还是他，他讲话还是那样细声细气，他还是那样的一个善良的人，他不是说彻底变了，说我变成了一个女强人，我变成了一个很 aggressive 的人，没有。我觉得他保留了那个人性，就是这个人他本质是不会变的，他还是那样的。
我很感觉到他们的这个拳击比赛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就是他只要打出了他自己的那个拳击，他打出去了，最终他结果是赢还是输不重要，就是他发泄出去，他把曾经别人打击在他身上的那种他接受的愤怒打出去了，我觉得就是最好的。就像他说的，他就只是想赢一次，这个赢指的并不是他要在比赛的结果上面是赢的，而是他真的把他想要出拳的这个想对这个世界发泄的东西发泄出去，我觉得就是赢了。而且我觉得打拳本身也是一个特别有力量的东西，因为我身边也有朋友打拳嘛，他平时生活当中是一个很温柔的人，但是他就会告诉我说打拳就很快乐，因为这种对抗性的东西它会给你力量，因为我们女性可能本身肌肉力量什么都不如男的，但是在打拳的过程当中你可以感受到自己其实是很有力量的，这种身体的力量也会给你的精神增加一些力量。
对，然后最后就是那一段我看到他不是跟那个浩坤讲话，浩坤又邀请他说哎，咱们去吃饭吧或者怎么样，他说哎，不了，他说累了不去了，然后他问他什么时候去，他说那看心情吧。其实我觉得这个变化是给我很大触动的，因为在这之前他胖的时候浩坤邀请他做什么他都要去，就是他觉得好像有一个男生愿意向我发出邀请我应该怎么样都要去，但是后来他就拒绝了他，然后那一刻我感觉到他走了之后那个背影，我就觉得他好像变强大了，就在我一个观众的眼中我觉得他变强大了，变得比以前更自信了，因为他敢于拒绝这个人了。那他为什么变得更自信了？是因为他自己内心变得强大了？那他内心的强大又来自于什么？他内心的强大其实是来自于他自己身体的强大，就是他更能够掌控自己的身体了。然后当时在电影院里面我就立刻又重新想起了之前我采访基普乔格的时候，我不是向他提了一个问题吗？我说究竟我们跑马拉松的人，或者说每一个追逐自己运动成绩的人，该怎么去锻炼自己的精神力量？因为大家总觉得精神力量变强大之后你才是真正的强大。当时他不是跟我说，他说其实你不能够锻炼你的精神力，人是没有办法把精神拿出来训练让它变强大的，你能训练的就是肌肉，你经过日复一日的训练把肌肉变强，当你的肌肉变强之后你的精神自然而然就强大了。
哇！
我当时看完乐莹的这一段我就觉得就是这个意思，他就是诠释了这个，就是其实乐莹心里的内心的变强 是因为他的肌肉变强了。
对，我觉得这完全就不是减肥，他是在变强，
对，
而不是减肥。就像《百元之恋》里面，我记得那个女主人公上场之前对自己说了一段话，她说我只是一个值100块钱的女人，就因为那个百元她其实是她打工的便利店所有东西都是100块，
对，
所以她也这样说自己，她说我就是一个值100块钱的女人，我有什么怕的，我就上去打。就我会觉得这是一个讽刺，就其实她已经不值100块了，就是她通过她自己对自己的训练，她已经是一个无价之宝，她其实一直都在找到自己的价值，她通过拳击不断的去训练雕刻自己的肌肉和力量，让自己变得越来越厉害，越来越值更多更多的价值。
嗯，而且我觉得贾玲对于《百元之恋》这个电影的改编有一个让我觉得特别好的地方，就是就咱们在看《百元之恋》的时候，你其实一直看到最后，他也一直在强调他想赢一次，他就是想赢。最后他打拳击输了，他出来也是在哭，他说我为什么没赢，我想赢。但是贾玲在《热辣滚烫》里面其实并没有强调赢这件事情，他始终在拳台上面是跟教练说我不想结束，
要打完，
我要打完。但咱们看《百元之恋》你会发现，他其实在拳台上面他一直说的是我想赢，我不能输，我没输，我没输。就是《百元之恋》可能强调的是一个输赢，但是贾玲把这个事情的概念上升了一个台阶，就是她强调的是完成一件事情，就是她心中的赢不是胜利，而是完成。
这个其实对于普通人来讲是更好的。
对，我觉得这个事对于我们来讲是更实用的。就像我们说的，包括我们跑马拉松一样，不一定非得是成绩，而是完成；不一定非得是突破，而是一次又一次的完成。同样是这个道理，我觉得贾玲给我们带来的就是那种感觉，就是她虽然给你上演了一场看似人生逆袭的这样的一个故事，但这个逆袭不是那种超级英雄的爽剧，不是你彻头彻尾的逆袭到你可以把所有坏人踩在脚下，没有人能够战胜你，不是。她只不过是告诉你，你只要经历这样一次全身心投入的努力，你是会有结果的。但这个结果它不一定是一个全面的胜利，他可能只是你打完了一场比赛。
我觉得这个就真的很有启发，就人生的胜利，首先他不一定要是真正的那种赢，
对，
同时也不是要全面的。我就在回忆，就是当时我很感动的一个画面，就是他的妹妹家人在拳台下面看他打的时候，他们的表情是变化的，就最后他们完全是很崇拜自己的这个姐姐。嗯，但你从前面的剧情看，他们都觉得他是个 loser，
对，
就很差。但是当他们看到他在拳台上这么有力量的时候，他们也是由内心感受到了对自己的这个亲人的那种崇拜。但是其实你回出来想，他不就是在打拳吗？他又不是成为了一个女高管，但是亲人还是会因为他打拳那么厉害，那么坚毅而欣赏他。说明其实欣赏一个人是很多维度的。
对，
其实不是你一定要成为，就是社会说，哎，你要赚很多钱，你要漂亮，你要瘦，你才是对的。其实贾玲并不是因为他瘦了，而是因为他真的展现出了他对拳击的热爱，以及在拳台上的那种坚毅，所以所有人都会因为这一点而欣赏他，而不是说他成为了一个很全面很厉害的人，所以大家又觉得，哎，我这个姐姐不错。其实并不是这样。
对，我觉得重点不是结果，我觉得贾玲《热辣滚烫》里面给大家传递的这个东西也不是结果导向的一个事情，而是这个过程。就像你说的，他的家人的态度的变化是因为他的这个过程，他坚持完了这一场拳击比赛，家人对他的感受产生了变化，那是因为看到了他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因为现在有很多人都在关注说，哦，瘦100斤啊，什么什么这些事儿。其实瘦100斤，瘦下100斤，这个结果不是想要表达的核心，核心是在于你怎么努力瘦了100斤。其实瘦100斤这个事儿，只是我们可以拿它当成一个例子而已。有太多的方式可以展示这个过程了。大家应该更多的去在意的是，普通人的人生是要经历这样一个过程的。电影里面，《热辣滚烫》里面，不是最后贾玲被重重的打了一拳，她倒下的那一刻，一瞬间，不是放了那个赵英俊的那个《给你一朵小红花》那个歌吗？《给你一朵小红花》，她想表达的意思不是一个什么结果，她想表达的其实就是我要奖励你，普通人努力做了一次尝试，经历了这个过程，就应该给你一个奖励。就其实《热辣滚烫》想展示的其实就是这个，就是结果是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作为普通人，我们经历了这样一次努力。任何这样的努力的过程都是值得点赞的。
对，它不是说你一定要是减肥，你也可以是别的。
对，我们看《百元之恋》，其实你知道这个电影它本身在《百元之恋》这个电影下面是没有减肥这件事的。可能贾玲这个设计会让大家很多人把目光仅仅看到了减肥上面，但是你如果去看《百元之恋》，你会发现其实这事跟减肥没有关系，它就是一个小人物 小的不能再小，他的经历的故事也都真的是小的不能再小。所以为什么我说《百元之恋》其实很难看下去，因为他没有那种惊天动地的事儿。
我是其实很推荐大家去看，因为他的那个描述这个女主人公蜕变的那个过程更长更细节、嗯、你更能感受到那种变化的力量。
而且经历过这个之后，我也感受到了一件事，就是好的作品之间是相互借力的。因为我看《百元之恋》的时候其实挺难看下去的，而且我在看《热辣滚烫》之前我就知道它是改编的《百元之恋》，就在那个时候已经视频平台已经天天给你推《百元之恋》了，但是我那个时候都没有下定决心说我点开来在看《热辣滚烫》之前先把《百元之恋》看了，我都没有。但是看完了《热辣滚烫》我就决定把《百元之恋》看了、
哦、
所以我觉得这种好的作品是有相互有力量的，就是互相彼此借力，互相彼此影响。你看因为这样的一个作品，我们就了解了两部好的作品，然后你也能看到《热辣滚烫》它是怎么做的，《百元之恋》它原本是什么样子的，你有更多的感触。我觉得这两个作品如果你都看过之后，你可能会对于这个主题下大家想表达的这种普通人的蜕变，你会有一个更深层次的理解。
而且你知道吗，我突然就是感觉到贾玲这个本人，就是她的真人，就在现实的世界里面似乎也经历了乐莹这样一个转变。就是现在看她，她真的就是变瘦了，而且她穿搭呀什么之类的也上来了、嗯、就已经完全从她原来那个谐星的那个角色转变到了一个很优秀的女导演的这个角色。我就觉得他本人也在践行这个电影要表达的内容。
哦，你说到这儿的话我就特别特别推荐，当然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有坚持到最后啊。就如果你这个电影看完看到最后，你会看到一个彩蛋，这个彩蛋是贾玲说她输了拳击辫要跟一个人打拳，这个彩蛋不是最后的彩蛋，我认为这个电影最牛逼的彩蛋在这一切都结束之后开始放歌了，你能够看到一个手机备忘录的滚动。我非常建议大家一定要坚持到那儿把那个东西看完。那个备忘录里面记录的是贾玲真实她自己减肥的时候每天掉多少斤，每天回去多少斤，然后她每天的心路历程，里面会有一些她自己说的，说我今天很痛苦，我不想干了，我要吃什么东西什么之类的。那个东西非常真实，那个东西我之前也有减肥的经历，我也有干过那种事儿，有记录自己的这些东西。我看那个东西我是最有感触的，就是你能看到一个人他是怎么把这100斤减下来的，他这过程当中经历过多少次难过，多少次反弹，多少次平台期，多少次不想干了，多少次想放弃，等等等等。那个东西看完之后你会更深刻的去理解这个过程的不容易。
是
看完热辣滚烫我们马上又去看了飞驰人生二，
这一部没有女性角色的电影。其实我是觉得很奇怪
哦，
就是完全没有。
哎，但你说没有会不会也是一个好事儿？就是如果有了可能大家又会诟病没有展示出一个好的女性形象，那韩寒就索性我就没有。
那他为什么就不敢呢？他就已经给自己定性了，就觉得自己肯定展示不好吗？
我是觉得可能首先在创作上可能他不需要，如果他为了要放一个女性角色进来硬放一个，他可能也怕拍不好反而变味儿，会再招骂，那我就索性没有。那没有至少大家就是说没有，那至少不会说他把一个女性拍得怎么怎么样，那就没有嘛。没有就到没有就截止了，我觉得有可能是他从这方面考量。
嗯，
因为这个赛车比赛里边确实没有。
但除了这个问题之外，我觉得这部电影还是超过了我对他的预期。
是吧？
对，本来呢我是觉得应该不咋好看、
哦、
但看了之后呢觉得比想象中的还是要好一点。因为我这个人吧其实很土，就是他，我觉得我很喜欢他里面那些很简单甚至有点低级的笑点，比如说那个演吕子乔的那个人，就是他让我觉得好好笑。
人家叫孙艺洲
啊。对，孙艺洲。他让我觉得好好笑，他去学车让他拉手刹他就把自己座椅给放倒了呀。
对对对。
然后去考试他坐到副驾驶了呀，就这些很低级的笑点让我觉得很好笑，所以我整体是就也没有去理解他呀怎么样，我就看这些笑点就足够让我觉得值回票价了。
其实我觉得真的挺有意思，就是你看这些电影创作你又一次感叹就是内容之间都是相互借力的。就其实你说这个驾校学员拉手刹把自己拉倒了坐到副驾驶上，其实都是日常生活里边真的会发生的事儿，因为有了短视频的记录我们就知道了，哦，原来还有这个什么54号考生，就这些人。
那你说这个会不会也是电影的一个退步呢？就是电影它应该拍更深刻的东西，但是它却像是小视频集合，就这个只是对我个人来讲啊我觉得很好笑、嗯、但是可能有很多想要去电影院大屏幕上他想要看的是更深刻的东西，但是他却去看什么奥运五环，就是那个老头乐里面的那些搞笑的汽车牌子。其实那些对我来说我都觉得很好笑，但可能有很多人他们会觉得啊这东西太低级了。
我觉得不低级啊，我觉得这反而恰恰说明了其实短视频里边也是有好内容的，而不是说大家现在只要给这东西扣上短视频的帽子，它只要在短视频平台上播它就是低级的
啊、
不是这样的。
你说的挺有道理的，而且就是笑点有的时候太高级的可能很多人不觉得好笑，但是如果是短视频这种平台上来的，肯定所有人都能 get 到那种感觉。
所谓的短视频啊，咱再纠结这个事儿，再纠结两句啊。其实像刚才咱们说的这几个驾校那几个考试车拍下来的这个真实发生的事情，其实它并不能够严格意义上被定义为是短视频创作的东西，它只不过是被记录了下来。我觉得这个才符合抖音最早的那个 slogan， 就是记录美好生活，就是它是记录的，它不是某一个人创造了一个段子说我演给你看为了让你发笑。我觉得如果是演出来的很多东西可能会让你觉得有点跑偏有点走味儿，但是这些东西就是被记录下来的，它就是真实生活当中切切实实发生的搞笑的事情，通过摄像头把它记录下来的，然后它就很有意思。那我们就把这些真实的事情再还原搬到大荧幕上，你的看到之后也觉得它很好，那就说明它是一个好东西，而不要大家一味的说哦，只要是在短视频平台上看到的就是低级的，谁看这个谁笑谁就低级，那不是这个道理。
太好了，谢谢你安慰我，我就特别喜欢这些笑点，因为好多人还说《飞驰人生二》不好笑，我就觉得都笑死了。
其实我自己感觉我是挺感谢《飞驰人生》这个系列的电影的，他拍了两部嘛，我自己感觉我对于汽车拉力赛的很多知识其实都是来源于《飞驰人生》这个电影。
我觉得对我来说可能我是一个完全不懂的人，我现在也不能说看了这个电影我就懂了，但是确实里面有一些内容是给我一些新知识的，比如说什么要对撞测试呀、
哦、
包括他有那个叫什么防滚架呀，
对，
而且还有就是他讲说来一辆车他要改造变成一个拉力赛赛车原来要花那么多钱呀，就这些东西确实对我来说是新知识。
对，我以前也是光知道说玩赛车这件事是很烧钱很烧钱的，但是其实你是没有一个那个真正的概念说究竟多烧钱，但是你看了这个电影之后你会发现哦，原来一辆车可能原本十几万的车我要把它改成一辆能够跑完全程并且还跑出点成绩的车我可能要花三四百万，那个时候你就会理解到哦，其实赛车这个东西它不是说你买一辆车去跑就完了，你要经过非常非常多的改装测试，甚至有很多不同技师对于这个东西的理解。我记得我之前有认识一个人，他喜欢玩赛车，家里条件非常好，喜欢玩赛车，他曾经给我讲了一下就是玩赛车烧钱烧到什么程度，他说是一分钟按分钟收钱，每分钟500块钱，
按分钟收钱。
对，而且练赛车这个事情就是要花时间的，你在赛场上跑的越多圈你的能力提升才有可能，你要不去赛道上练你就没可能，所以你可想而知赛车这个东西不管是任何种类的赛车，场地赛车还是拉力赛车都是很烧钱的。
哦，
那再说回这个电影啊，其实我觉得这个电影怎么说吧，就是你在去看之前你其实是知道这个结果，这个结果是定了的，就有点像超级英雄电影，你知道他肯定赢了，他不可能输了，就像一样，你也知道他肯定是跑出了一个好成绩，只是你不知道哦，最后他这个成绩没作数，或者说他飞出去了。二也是，其实你在现在这个宣发机制之下，你是很早就知道了很多里边的一些内容的。我是知道他们肯定赢了，但是我是不知道中间竟然设置了这么多难关。哎，要赢了，咵出了个幺蛾子。哎，又要赢了，哎，又有人搞你一下。哎，又要赢了，又有人搞你一下。你那个心会被他带着起伏，那个感觉是挺好的。
六维姑娘当时跟我说，她看的时候觉得都挺好的，但是就是在中间总是害怕，沈腾会不会死了，就一直在担心他会不会死了。其实我觉得我的感受跟你还有点不太一样。就是我并没有觉得它是一个特别英雄主义的电影、特别是个人英雄主义，因为它最终他们是车队赢了，
是
没有任何一个人得第一名，小海是第二名，
对，
他是第六名，
对，
就是他们两个合力赢了，他这个赢让我觉得很燃很爽，但同时呢他又不是说有一个英雄，因为一开始的时候我还在想说会不会这个小海他就是天赋异禀、跟那个藤原拓海一样就怎么赛都是第一，但其实你发现最终哎，他也没有赢过那个就是财力最高然后又很有资源的那个队，就他很挺真实的，但同时他们作为这个很小的一支队伍，钱又很少，两个人合力把这场比赛赢下来的时候，我就觉得天哪很燃，就同时他又有真实性，就不像说那种哇一个大反转，而且你看到张弛的这个变化、就是他一开始的时候在当驾校教练他已经变成了一个很油，然后也已经完全丧失了斗志也不想去比，但是最终他还是上了赛场，在赛场的过程当中我记得当时对手说了一句话，说 其实很多人都没有看出来张弛越来越快，就是那个时候就会给我那种感觉，就是虽然看起来他是已经很丧了很颓了，但其实他内心还是在发力，他还是最终想跑一个好的成绩。这个跟热辣滚烫那个很像，就是一个前期他已经放弃的人最终还是去上了赛场，虽然他最终是没有拿到那个最好的名次，但他还是就激发起来他内心那个动力。我就觉得这个是电影给我最大的感受。
嗯，我记得当时在去看《飞驰人生二》之前，我有看了一个博主，他很早就把这春节档电影都看了一遍，然后他给大家总结了一下。他讲《飞驰人生》的时候，他就说提醒大家，他说千万提醒你们，这部电影的后半程非常的燃，并且当你觉得很燃的时候，千万不要把你的热血用光，你一定要留一点，因为后边还会有更热血的。然后我当时听到他这个提醒之后呢，我在看的时候我就想说，我什么时候觉得燃了，我也得留一点我的热血。就是你在看那个厉小海先跑的时候，他不是有一段很燃吗？包括他开那个弯道，他说这个弯道就跟我在驾校里开的是一样的，因为张弛帮他摆出了那个弯道，那个时候很燃。包括他最后跑出了一个第二名的成绩，你都觉得很燃。然后我当时觉得说，哎，那个博主说了，说你得再留点，然后我就留着。果然就是后边其实还有张弛他跑的这一段过程。其实张弛跑的这段过程，讲心里话，在电影的处理上是要比小海跑的那一段戏份是要重的。它里边设计了更多难的地方，比如说有车队出来挡路，故意制造困难让他慢下来，包括他经历了那个冰雹，天气不好，他的车也出问题，他怎么去改变的，然后包括最后他拼了命的去冲这个时间。其实我觉得最后韩寒的这个设计其实是挺厉害的，就是最后张弛冲线的这个成绩59分57秒123，那个时候大家可能全力都在关注究竟他能跑第几，因为始终都在说他跑第几能决定车队冠军，但可能很多人就忽视了他最后跑出的这个成绩。其实我觉得最后设计的这个成绩也是给他自己的一个交代，因为当年他那个59分58秒是没有被认可的。
对，
这一次他不光让59分58秒认可了，同时还跑出了59分57秒的成绩，
更快了，
又超越了自己。
真的那一下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而且我觉得他还有一个真实的地方，就是他没有设计的让张弛跑出的成绩是接近现在的年轻车手的，他其实依然离现在的年轻车手57分这个成绩还是差很远，但是不重要，他超越自己就行。就一直都知道张弛其实没有办法再超越像小海或者说像那个光刻车队那个第一名那个选手那种成绩了，但是我觉得就最后这个设计，这个59分57秒这个成绩就很真实，这种真实给你带来的这种热血会觉得哇，真的是很不一样。而且我觉得沈腾可能对于这个人物的诠释有可能是本色吧，就是最后他站在那个收车台上面，他就那个表情我觉得很妙，就是他也没有说我很屌，他又有点害羞，但是我又挺牛逼的，就那种感觉，就是那个感觉。我觉得沈腾把这个人物拿捏的就这个人物你看完之后你会觉得他就像是一个只会开车的车痴。
而且我觉得他们对他的形容说他是野生车手，就这个形容非常非常符合就是他的个人形象和他里面演出来那个性格，就很野生，但这种野生感就让你觉得很喜欢。
而且这一部还有一个弥补了我看《飞驰人生一》的时候一个最大的遗憾，就是这一部是张弛和宇强两个人一起坐在车里完成的比赛。我其实自己平常啊看视频还挺喜欢看拉力车赛的，因为我觉得这个两个人在一个车厢狭小的车厢里面配合的这么默契，然后完成这样的一个长距离的比赛，那是非常夸张的。
但是宇强太好笑了，他掉链子把车书丢了，记得吗？
你知道那叫路书、
哦、
你知道把路书丢了是什么意思吗？
就是没了呀，飞出去了。
不是，这个要给你科普一下，把路书丢了不是说这本书丢了、
啊、我以为是这本书丢了，
书还在手里、
哦
路书丢了是我不知道现在跑到哪个路口了、
oh.
说白了就是相当于我看串行了，我现在不知道现在我们所处的这个路口是我路书上的哪一条，这个是很重要的。你会看到有很多拉力车手他们在跑的时候经常有的时候导航员会说我路书丢了，这个时候车手会说我帮你找回来、
oh.
他们怎么找呢？他们会有很多路标，比如说这个路标有一个什么标记可能在你的路书上会写，我们就看我们刚刚经历的这个是不是跟你这个能不能对上，比如说你跟着这个对几个路口你发现哦对上了，那你就接着报。
哦，这个我学到了。我当时看电影的时候，我还想说，这开的这么激烈吗？书都飞走了。
哪有窗户？它没有窗户，它怎么掉？它没有。
就我以为就到后座了。
没有。哦，所以你以为是这个实体书丢了？
对啊，因为它当时就很惊险，就是甩来甩去嘛，我也就甩掉了。
他其实那个电影里面也讲了一下，他说我路书丢了， 然后沈腾马上就跟了几句，说什么什么什么路线，他就帮他对了一下，他说不行，找不到了。然后宇强有一个动作说你就自己开吧，然后他就把路书放起来了，他有一个动作。
我以为他说那个找不到了，我以为他就是拿伸手去后面翻，没翻到书。
没有，他是把路书就放到了后面去说我就不用了，你就自己开，凭借你自己的意识去开吧。
哦，其实他们两个人的配合也让我觉得很好，
我觉得他俩配合那个很燃，
对于他们朋友很开心。让我最觉得最燃的是他们在那个贾冰的汽车厂里面跟那些人比赛的时候，门掉了之后宇强就拿手去扒旁边那个车，当时我都要笑翻了。
哎，我跟你讲，其实里面有很多桥段啊，你看似是电影里面设计的，我后来去查了一下，有好多里面你觉得不可思议的东西在真实的拉力车比赛当中都是出现过的。
拿手扒了，
比如说这个路书丢了这个事儿，其实很多拉力车比赛都会出现。他不是还有一个桥段是他说我的手冻僵了麻了没办法挂档了，让宇强帮他挂档。
嗯，对，
我是看过一个真的比赛，那个比赛是什么原因，是开得太猛之后驾驶这一侧的车门开了，开了之后这个人就关，怎么也关不上，关不上呢，他就一只手抓着车门，右手开方向盘，他就没有手挂档了，他的导航员边导航边给他挂档。
哇，
就是都是真的，这都是在真实比赛，就这个情况他们都可以保持车速在156不停，
太厉害了。
帮你挂档倒容易，他不是有一个要拉那个手刹要漂移吗，就这事儿他们都能干。所以你就想象说，就这个电影它也不仅仅是一个简简单单天马行空的创作，它很多剧情可能都是源自于韩寒他们经历的，或者说听说过的一些真正在中国拉力车比赛当中遇到过的事情。
所以说真实的东西搬上荧幕就特别有感染力，
而且它会让你更惊叹这个事儿真的会发生，就你怎么会想象到一个人，他们两个人在车里边是这么开车的，挂档和摆方向盘不是一个人，你这个配合得是什么样的水平，这太厉害了。所以我觉得看这部电影真的就是可以增长很多知识。那最后一个我们看的电影就是假期回来之后去看的第二十条。这一部你不是觉得是你心中最好的电影吗？
而且也是六位姑娘心中最好的电影。
那你先讲讲你觉得它好在哪里。
就是我觉得两个主演把他们的生活演得非常的真实，我特别喜欢他们两个在日常生活当中拌嘴的样子。
两个主演你是指雷佳音和马丽演的这个韩明夫妇对吧？
对对，真的他们两个人真的让我觉得我好像是钻到他们生活当中去看他们一样，就这个是让我觉得最喜欢的地方。而且因为有这样的真实感，所以韩明在办理这个最后这个案件的时候，他有一个听证会，他在那个听证会上说的那一段话让我觉得他是发自肺腑想说的，就是因为他这个人物在前面塑造的太好了，
铺垫时间很长、
啊、对。而且这个电影后来我仔细去想，其实它是三线叙事，就讲了三个故事，一个是韩明他以前办过的案子，就是那个公交司机的案子，一个是他现在正在办的案子，就是郝秀平他老公的这个案子，另外一个是他自己儿子在经历的事儿。
嗯，
你仔细去看他是并线在讲，但是这三件事情他的时间线有点不一样，公交车案子已经结束了，儿子的案子好像他不是特别上心，然后郝秀平的案子嘛，他不想沾边，但后来越陷越深，就整三个叙事他穿插着讲，非常非常融合，融合得很好，就你没有觉得他切换得很奇怪，他就是以他的生活为主，然后把这三件事讲了，最后他在振聋发聩地讲那段话的时候，这三件事又串联到了一起，就这个人物他内心丰富的世界，他经历的所有的事情最终呈现成了这样一部电影，最终去迎合了我们刑法的第二十条，我就觉得这个叙事讲得太好了。
对，我看完之后我也觉得这个电影它厉害的地方就是在于它不急于要表达它要表达的东西，它做了非常非常长时间的铺垫，不管是情绪上的铺垫，内容上的铺垫，还是人物塑造上的铺垫。就像你刚才提到那个真实这个事情，我看了一个那个类似于讲幕后的，其实比如说他们那个很重要的有一场戏，就是他们去见那个张译演的那个教导主任，在一个饭局上面，韩明和他老婆两个人去给他道歉，大家敬酒那场戏，说张艺谋没给他们安排台词，
这场戏真的太好了，大家一定要去看。
对，说你们就大致是这么一个情绪，这么一个氛围，你们也知道了目的是什么，来道歉不让道歉，然后再说什么什么事儿。他说就这么个东西，你们自己演吧。所以你会觉得当你在看的时候，你为什么觉得它真实，是因为它就像咱们平常人吵架一样，你有的时候会讲一些奇怪的话，你会甚至会讲一些车轱辘话，你有的时候会讲一些用词儿不当的地方，包括那个情绪，包括摔东西什么，据说都是让你演员自己搞定的。
你知道就是马丽和雷佳音之间的互动让我觉得 这什么呀，这也太真实了，我好像似乎就在那个饭桌上。就玛丽是那种上来就有点得理不饶人的，然后雷佳音一开始想扯一扯皮，就是想在中间调和一下，结果最后他也生气了。
对，
就太好笑了。
就你感觉当时在那个现场玛丽讲的很多话其实也没什么道理。这是证据吗？这怎么不是证据？这是证据吗？这就是证据。这你作为一个人，你难道没有良心吗？就是这种，你就觉得其实我们其实就是讲话的时候吵架吵到激烈程度的时候，你也不知道说啥，
你
就会说，
你也会说这些话，
对，你就会质问他，你难道没有心吗？包括他们夫妻俩吵架，我那天看完不是还跟你说，我说我甚至有一段时间觉得玛丽这个人就像我妈，特别像，就是她在骂韩明的很多话就跟我妈数落我爸是一样的，就是那种感觉。哦，那个时候你就觉得这个戏它之所以让你沉浸在其中，是因为你不会觉得它是个电影，你不会觉得它是导演设计的桥段和台词，它就是生活，它就是非常真实的老百姓的生活。
而且他们两个人的这种中年夫妻的生活真的太真实了，就是女性可能为了自己的孩子要上一个好学校，她就辞了工作专心照顾家里面，而且照顾得很好，而且她就是属于那种能够保护这个家的这样一个很坚毅的女性的角色。雷佳音呢是那种就是人到中年，她好像似乎也没有很想升职，然后她为了儿子就来这个地方挂职，她唯一的目标就是通过舔老板能够让自己的这个职位转正。她在一开始的时候不就是这样一个形象吗？但后来可能因为她经历了这些事情之后有一个蜕变。其实我在说这个时候，我就觉得我们春节三个电影它的主人公最终我感觉它的底色都很相似，就是它都是从一个可能比较浑浑噩噩的或者很普通的一个人，经过一些事情之后一下子蜕变，似乎像是找到了自己，就乐莹找到了打拳的乐趣，张弛最终还是上了赛场，然后韩明他从那种就是啥事不想沾边到最后站出来说我们就是应该帮助法律上面对的人，对吧？我就觉得好像都是在讲一个很小的人物最终蜕变的故事。
嗯，而且我觉得张艺谋导演在设计第二十条的这个剧情分配上面让我在看完之后啊才觉得他好，就是我在看的过程当中我有一段时间非常的压抑，就这个电影大家去看的时候你也会感觉到，为什么我说这个电影之前我是很反对我们在春节期间去看的，因为我觉得这个看完之后大概率会陷入很煎熬的情绪，也确实是这样，这个电影可能前60%-70%的时候你会非常非常压抑，因为它始终处于一个你无法理解我们的法律的那个疑问当中。就是我在看的时候啊，我会觉得我们的法律真的是这样吗？如果真的是这样，那我真的是感觉我就是一个法盲，我不懂法，好人做了好事见义勇为，为什么最后被判了？为什么我们明明看到这个事儿应该是挺身而出，但是做完之后我要赔偿，你始终想不通。然后我那个时候就始终告诉自己，你别着急，他之所以拍这个电影，他肯定最后是给你改过来的，他肯定改过来了，但是我就很想知道怎么改。其实中间有一度我以为是有谱了，就是雷佳音跟高叶他在摔那些已经完成判罚的那些案例，我以为他是说这些案例都不公平，我们应该公平，结果没想到他说的是这些都这么判过来的，那我们也应该这么判。你知道那个时候我都急死了，我想说明明都有问题啊，明明都有问题啊，为什么不改正呢？为什么不修正呢？我觉得可能张艺谋他就是希望用这种有点让你透不过气的这种不合理甚至有点黑暗压着你，他就压着观众一直压到最后那一刻，然后再一下子把这个天窗打开让你呼吸。
对，他最后那个真的如果你单看那一段啊，你就会觉得这个人在喊什么口号啊，他在说什么东西啊，这些东西有用吗？但是因为前面的这些铺垫，你就会觉得你似乎就坐在那个下面，你似乎就在点头，你似乎就听到他说的这些话，你觉得内心里面非常受触动。
而且他这个设计，我觉得最后那一段独白的设计有一个很妙的地方，他底下有人跟他对话，参加这个听证会的记者法律顾问等等很多人，包括台上的那两个领导也在跟他对话，他在讲，别人在反问，他在解答，我觉得这个对话就让这个事情真实了，而不是一个所有人都安静就听你这个主角英雄主义讲这么一段然后把我们洗礼了，没有，他很真实，还是有人反对你的，过程当中还是有人没有被你说服的，但是最终都被你说服了。对，我觉得这个设计也是一个很真实的东西。
对，
而且我觉得他在前面的那个设计当中啊，他还有一个让你压得透不过气的一个东西啊，设计得很好，就是你感觉整个这个电影当中虽然没有明确的指明谁是黑暗势力，但你总感觉每个人都挺黑暗的，就是我有的时候会觉得你看你很模糊，那个教导主任黑不黑暗也挺黑暗的， 甚至我有时候会觉得玛丽演的那个角色他哥都挺黑暗的
就好像不帮你办事儿。
对，就感觉他似乎也没做错什么事儿，但是也没做对什么事儿。
这个就是真实呀，真实世界就是这样子。
对，甚至就是你知不知道一开始他孩子刚因为见义勇为打了人，那个老师的角色他都感觉有一些黑暗。
对，
就是其实这种黑暗不是真正的黑暗，而是在这个体制熏陶下大家不得已的顺从。
对对，
就都是这样了。
你说的很好。
其实所以我作为看电影的时候，你那个感受就是特别特别身不由己。你知道这个东西是错的，你知道这个法律条款有问题，但你无能为力，你就在这个大漩涡里边，你根本就抽身不了。韩明其实也给你的是这种感受。其实你能看到他们检察院里很多人都是这个感受，就是我们也知道，但是那不就得这么办吗？能怎么办呢？我记得那个电影里面很多人说了很多遍，那我们能怎么办呢？那不就是这样吗？所以我觉得他在前面铺垫这么久，最终韩明做了那么一段独白，然后再最终加上这条法律真正的修订，你才会发现其实他最终是让你开了天窗呼吸的，而且这个呼吸是很顺畅的。
是，我觉得这部电影确实演绎的太好了，就是他整体的叙事的节奏太好了。但是我还有一个感受啊，就是他到底需不需要一定去大屏幕看呢？因为我会觉得他们的脸很大，然后在讲一些家庭琐事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好像更适合自己坐在家里面看电视。
我自己是这么想的，就是以前我们对于一部电影是不是需要去电影院看，我们可能更多思考的是它有没有什么特效，一定需要那样的一个高端的影像器材来给我们展示。
啊，对，我是这么想的。
但其实我现在越来越发现，支持一部电影并不是说它是一个大制作我们要去支持，你就单纯的看这部电影它值不值得你去看就行了。我觉得在电影上映期间买票走进电影院去看这件事情就是对电影最大的支持。然后最后就是其实我看完这部电影之后还有一个很深的感触，就是那一代导演们终于还是可以拍出一个好东西的。因为这两年这些导演翻车的作品实在太多了，不管是陈凯歌也好，冯小刚前一段时间的那个《非诚勿扰》，包括张艺谋其实前几年拍了一些政治任务的电影，都让大家觉得哎呀那一代导演应该就是彻底去了，香囊才尽了，他们就是做不出什么好东西了。所以这一次春节档期间有张艺谋这样的一个作品，其实我也是挺期待的，就很想看一看。当我还没去看的时候评分就已经很好，口碑就已经很好的时候，那个时候其实内心是挺有感触的。因为我们这一代人是看着他们的电影长大的，你会觉得说他们还能拍出好作品是一件让你觉得非常非常舒服的事情。
对，而且我从这三部电影当中你还是能感觉到张艺谋这个导演他的这个积累。就因为韩寒和贾玲都算是新导演或者说是转行的嘛，但是张艺谋他就本身就是一个像是科班出身也非常多年的，其实你从这三部电影当中你能够感觉到，虽然我不是专业看电影的，但是你还是能感觉到他的这个记忆还是要更深一些。
对，所以我为什么说我说在电影上映期间走进电影院花钱买票去支持是我非常愿意做的一件事情。因为我觉得这个比起我在什么豆瓣上面给你评个分，我觉得这是实打实的我走进去对你的认可。每一个导演肯定很需要这样的认可，虽然我们的这种一张门票两张门票对于人家的巨大票房来讲是完全不值得一提的，
但就是这些小的积成大。
对，但这是我觉得这是最基础的电影观众对于一部作品的认可。我觉得我们确实应该更多的走进电影院去支持，这就是回答你刚才那个疑问。那随着现在流媒体这么发达，你等个个把月他也就能看了，那有些人就觉得那我就没有必要去支持，其实我觉得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也经历过很多没有去电影院看的电影，后来等流媒体再看，你那个时候的感觉是真的不一样的。
其实我真的很呼吁大家能够去电影院看，就支持我们的电影，不管你觉得是不是我们的电影在退步还是怎么样，但我觉得中国人还是得有自己的电影，所以一定要支持。
哦，你说到这个我突然想到一个事儿，这个春节档不是还有一个电影叫什么
红毯先生，
不是不是不是，
我们一起摇太阳，
不是熊出没、我刚突然想到的，我就特别想问一下大家，因为我是第一次知道这个事儿，我的哥哥和嫂子带着孩子去看熊出没，他们跟我说他们那个电影院里面竟然是一个游乐场。因为我从来没有去过，我还蛮好奇的，就是咱们听众当中如果有孩子的朋友们，你们能帮我们说一说是真的是这样吗？就是他说那个电影院里面是有滑梯的，然后有蹦床的，有什么的玩的，
有海洋球，
对，然后孩子们在那里头可以边看电影边玩这些东西，然后电影院里面就在放熊出没这样的动画片。我听完之后我觉得真的好奇妙，问我们小的时候从来没有过这种事儿。 而且
我们小时候没有电影，
我第一次走进电影院的时候都应该是初中了才第一次走进电影院。
我是小学看泰坦尼克号。
哦，对啊，所以咱们走进电影院的时间都很晚很晚，不像现在的孩子们这么幸福。而且你就算不喜欢看电影，你也可以进去在那个黑灯瞎火的地方玩。
现在那个四川还是重庆有那种火锅电影院，就一边吃火锅一边看电影。
然后看的也是这些院线的片子吗？
对啊。
天哪，那岂不是就环境会比较恶劣，这么多人在一起吃火锅。
热辣滚烫吗？
哦，可以可以。OK 啦，那么以上就是我们过年期间发生的一些事情，
春节碎碎念。
对，给大家做成了这么一期生活的分享。我觉得里边其实也是有很多内容的啊，包括我们在大连的这些餐厅的推荐，我觉得也是可能很多朋友去到大连旅行能够用得上的。那就像我们说的，我们下一期节目会给大家继续带来一次生活分享的专题，然后可能会给大家介绍的是一月份和二月份我们除了过年期间做的这些事儿以外的一些其他的分享，大家也可以期待一下。反正总之最后我们还是希望大家能够热爱生活，能够去体验更多好的东西。就像我们上一期节目当中说的，生命在于体验，在于新的体验。
我也很期待大家给我们讲一讲你们在春节期间有没有什么好玩的事儿。
好的，以上就是我们这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咱们下期再见，拜拜
拜拜。